各位佛友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呢能够来到美国菩提学会跟大家结一个法缘。那今天呢要开示的题目是业的运作。啊，业 karma。业这个题目呢是非常广泛的。啊，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而且这个业这个题目呢，佛陀说呢有四种事呢我们不应该时常去思考。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去思考呢，这就会造成我们心中的疯狂狂乱，其中一个呢就是业。但是呢无论如何呢，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一定要有基本的认识，这样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才不会造下不应该造的恶业，而带来呢痛苦的果报。好，那什么是业？业呢是指善或不善思心所。啊，这个呢因为思是负责造业的心所，思或者是意念啊，这个呢巴利人叫思风啊。佛陀说自己修，我作为业的就是思，因为由于他的意愿，人们才会通过身口意造业。你心生起一个意愿，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结果呢那身体就会造出业，身业口呢就会造出口业。啊，所以意愿为口啊。业成佛时，有人入地狱者，有入旁生者，有入恶鬼者，有得人生者或人天报者。然后业之一熟呢，业之果报有三种：以现生受业，以次生受业，以后次受业。这个呢我们迟一点会解释的更加清楚更加详细。好，我们讲到业呢就一定会讲到果报。业呢法律文叫 karma， karma Sanskrit 叫 karma， 果报呢叫做 vipaka。 每一种有意愿的行为都会产生果报，不管是意念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或者是行为上的。好，只要倒过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呢留下一个我们叫业力。这个业力呢是我们看不到的，它等待时机成熟呢，因缘具足呢，它就产生果报。所以这个果报呢叫 vipaka。 在因产生果，果也是因。业可以是善的或不善的，果报呢亦可为善的或不善的。但是呢果报本身呢，这个字体上是这么写是这么讲，但是呢果报本身呢是没有善跟不善，它是由善跟恶业带来的果报。好，因为果报本身就是造业，所以它不可以讲是善或是不善。但是因为不善业带来的苦报呢，我们有时候叫做不善果报。好，其实果报本身是没有善跟不善的。好，是因为业才是有善跟不善的。好，这点要分清楚啊。好，业之定法，伽马尼亚马。业之定法呢是独立运作的，它确保呢所造的业因其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它的果报是依赖于它的业。好，你种瓜，种苦瓜得苦瓜，好，种甜瓜得甜瓜，这个就是业的运作，业的定法。譬如所种下的种子呢，肯定会因其种类而长出果子啊，这些都很容易明白。 要果报成熟呢，就要看它的因缘了。好，我们所造下的业呢，有时候很难马上成熟，它不像世间，不像处世间法。处世间法呢，比如说西陀环道，一个心事看嘛，西陀环道一升起呢，西陀环果马上就升起了，所以它中间是没有间隔的。好，但是呢，世间法是不一样的。世间法呢，它要相隔一段时间，可能是在今生成熟，或者未来世，或者一百世过后那个月才成熟。那它成熟几时成熟呢？就有赖于它的因缘了，所以它的因缘具足才会成熟。好，就像我们要种一棵树，先把种子撒下来。但是万一呢，你不够雨水，没有阳光，没有肥沃的土地呢，那个种子呢就长不出芽了，因为它的因缘没有成熟。同样的，要越常是产生它的果报呢，这个因缘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未到就是它因缘还没有成熟的关系。好，所以要在诸缘具足的时候呢，业才会产生果报。也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间隔性的时间呐、很多人呢看不到这个业会产生它的果报，而对业产生了疑问，就看不到它的果报嘛。啊，尤其是西方人，我们东方人呢，因为受文化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种业报的关系，所以我们还可以接受。但是东方人呢，他看不到他的果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好，那它果报呢，可以分为果报心。果报心呢，就有我们的结生心，比如说地狱的结生，结生就是我们生命产生的地狱的心事啊 ，rebirth consciousness 叫做结生。那这里果报呢，可以分为心跟色法啊。那分为心的呢，我们的结生心，我们出生为人。它的第一个出生为人的第一个心事是我们的果报心来的，是前世所造的善业所带来的果报。那还有我们的有分心跟我们的死亡心，还有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些都是我们的果报识。眼识升起来看到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前世种下了那个缘我们的眼睛很可以火山顶，眼睛很贪爱看东西，所以我们造下的业呢，是跟这个贪爱相应的啊。因为跟这个以前是所造的业呢，跟贪爱相似的，所以我们的眼睛是很贪爱看色尘。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眼识升起了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世呢，这些都是我们的果报。接着下来呢，心所果报呢，一会分为心所，然后第三个呢是业生色。我们的身体这个色身，身体是观念。真正存在的呢是四大，地、水、火、风。那这个四大呢，由四个原因组成。第一个是由我们过去的业，第二个呢是由我们吃下的食物，食生色。第三呢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我们的一起这个起心妄念都会产生四大，都会产生这个业这个心生色。然后呢，第四个是习觉生色，就是火。每一个火呢都会产生识别生色。所以业呢也会产生我们的四大，是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 appearance， 我们的外貌长得漂亮不漂亮是因为业决定的。业呢决定我们的外貌，业呢决定我们是女生还是男生。所以我们外貌长得漂亮呢，也不用太过得意，下一次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外貌长得太丑呢，也知道是自己造的恶业，那以后呢就改过了，就要重蹈覆辙，就是这样。 好，好，好，那个根源呢？地根呢？无明。好，业呢会产生它的果报呢？只要有两个因具足，所造下来的业才会产生果报。没有这两个因呢，没有这两个根源呢，业是不会产生它的果报的。哪两个根源呢？第一个是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不如实之见真实法。比如说，什么是如实之见真实法？真实法就是我们的名色。那什么是如实之见呢？如实之见就看到了他们这个真实法，我们的名色就是无常、苦、无我，叫做如实之见。那真实法就是我们的名色了，不是观念法。所以无明就是不如实之见真实法，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不了知是圣地，也叫做无明。经典上最基础的解释呢，什么是无明呢？就是不了知是圣地。那第一个圣地是什么？苦地。苦地呢就是真实法了，无蕴，只起于无蕴。所以不了知这个无蕴呢带来的痛苦呢，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呢，所以身体的形，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业，身业、口业跟意业，那这个业一造下来，就留下了它的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就产生它的果报。好，第二个因呢，与无明相应的是爱意，爱意。好，无明呢，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爱意生起。好，因为不知道五蕴呢，我们的名色是痛苦的来源，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执着。好，因为不能够如实知见呢，我们这个名色是刹那刹那灭的，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我们还会产生这个爱意，产生这个执着。当我们知道这个名色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话呢，我们就会放下执着了，因为有心是没有办法执起一个生灭不断生灭的东西。但是因为无明看不清楚，无明没有办法了知，不能够如实实现的，所以产生了爱意。所以跟无明相应的就是爱意。一切恶行源自于无明跟爱意，所以这两个无明跟爱意呢是整个漫长轮回的根本，也是造业的根本，也是业的根源，无明跟爱意。好，好，凡夫所造之善业呢，虽然是以三个善因，我们有六个因嘛，三个是善因，三个是不善因，三个善因是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凡夫所造之善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听经、布施、持戒，都有三个善因，我们有无贪、无嗔、无痴，但是呢，仍然是为业。为什么？因为无明跟爱意，我们十年烦恼无明跟爱意呢，仍然潜藏在这个造业者的生命流之中。所以呢，虽然我们造的是善业呢，还是会产生它的果报的，因为无明跟爱意还没有被彻底的灭除。所以就比如说一棵树一棵树呢为什么会继续滋长呢？那是因为它的根还没有被灭除的关系，所以它的根本呢就是无明跟爱意。看到的心呢不被视为业罗汉道心呢不被视为业，因为他彻底的根除了无明跟爱意。所以如果说罗汉还可以再来的话还可以以小回回小向大再来世间的话，那是不能够成立的 好，谢谢你是选择这种自然法的运作 The law of nature。 所以当一个欧罗汉呢，他已经彻底的灭除了这个轮回的根本无明跟爱意，然后他要再回来人间，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逻辑去思考一下，好，不是刚刚这个信，刚刚这个信去接受一切，那是不足够的。好，信跟慧呢，这个要平衡。那如果欧罗汉要再来，那就他就要成为欧罗汉，他就可以再来人间。但是如果他已经彻底的灭除了无明跟爱意，然后再来回小相待，那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好，这个不是南传北传的问题，这个是根本就是这样。好，他的这个逻辑性就是这样。好，那夜藏在那里呢？好，在这个弥兰陀王问经，好，这个弥兰陀王呢就问这个那仙尊者，他说尊者，夜藏在那里？好，那仙尊者呢？那仙尊者是欧罗汉比丘。好，那仙尊者呢就回答弥兰陀王说，国王，夜呢不能说是藏在刹那生灭的心事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但是呢言语身心，言语身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没有轮回的话，是没有身心的成立了。好，没有身心的成立，业要源于什么而生起呢？他没有东西可以源啊。所以欧罗汉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再有生命，当他进入这个波涅槃的时候，他就没有身心在身体，所以他过去的业没有办法，没有东西可以圆了，所以欧罗汉也就，所以这业就不能够，就变为什么业无效业的，对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一直有轮回，一生心呢一直升起，所以我们过去的业呢就一直沿着那个身心而升起。所以当欧罗汉他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果报还会成熟？因为他还有身心，所以他过去的业，当他还没有成为欧罗汉的时候，以前造的业，他的身心是果报身，是果报来的。所以以前，但是他现在精进修行而证到了欧罗汉，但是他有这个以前业所留下来的果报身，果报身心。那以前过去的业就会依缘他这个身心而产生果报，所以为什么欧罗汉还会有痛苦，有那个身的痛？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佛陀还有头痛，还有背痛，就是这个原因了。那业呢，在世当片刻呈现，有如芒果呢，不是藏在芒果树的某个部位，但源于芒果树呢，在适当的季节里开花结果，所以这个都是因缘法。好，因缘成熟它就开花，芒果树什么树都好，不是季节它不开花不结果。好，所以一切都是因缘法。然后因缘成熟，谁也躲不了这个业。好，那如果不要业这么快成熟，那怎么办呢？好，我们在过去是造了很多善业，也造了很多恶业嘛。那如果我们不要我们的恶业这么快成熟，那怎么办呢？禅修，还有呢？谁都不想恶业这么快成熟嘛。好，那有什么办？对了，种善业。好，如果呢，你这一世呢，我们这一世呢，多多种善业呢，我们以前所造的恶业呢，就没有那个因缘这么快可以成熟。好，比如说很最出名的一个例子。这杯水，这杯水你放了一串盐巴下去，哇，非常的咸。要怎么冲淡这个盐巴呢？加水它就会冲淡了。同样的道理，好，我们很多恶业，过去是造了很多恶业，好，那现在呢，这杯水就让我们的很咸了。那我们要怎样把冲淡？我们要怎样冲淡掉我们的恶业呢？我们这一生多多造善业。多多造善业，我们的军队是很强的，很强。你要出去打仗，胜利的机会比较大。如果我们军队的摇摇欲坠了，一出去被敌人或打仗被风一吹就倒了， 所以呢，我们如果必要，我们的过去世的恶业提早成熟呢，我们这一世多做行善啊。行善有很多种嘛，好、啊，布施、持戒、禅修啊，讲好这个口语，守我们的四种口语，守我们的四种善的身业、意业等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恶业提早成熟。好，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好，四种业种难啊，业呢可以依作用方生啊，依作用呢业有四种，第一个呢叫做令生业 productive karma 啊，第二个呢叫做支付业 supportive karma， 第三个呢叫做阻碍业 obstructive karma。第四个呢是毁坏业 destructive karma。 OK， 然后呢业呢又可以依成熟的次序，哪一个业先成熟，我们漫长的轮回中呢造下很多业，哪一个业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先成熟呢，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第一个呢叫做重业，所以依成熟的次序呢有四种业，重业啊 vedi karma，第二个呢临时业 death fortunate karma， 第三个呢唤醒业 habitual karma， 第四个呢已作业 ahosi karma non operative karma。 好，那业呢又可以依成熟的时间，依成熟是今生产生果报啊还是后生等等，所以依成熟的时间呢业又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个呢叫做现生受业，这一生就产生果报了、啊、第二个呢叫做次生受业，下一次才产生果报，第三个呢叫做无尽业，这个无尽业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呢它永远都不会成为无价，只要一年具足呢我们都一定要还它，还这个业，所以佛陀虽然成为了佛陀还是有头痛背痛，这种叫做无尽业。好，然后第四个呢叫做无效业，没有效的这种业。好，那一成熟的地，一成熟之地呢是产生果报的，成熟之地这个地呢有分为，我们算是异界嘛，我们有分为异界、异地，异地呢有包括四恶道，然后人道跟六界天行，六道天行，所以叫做异地。好，然后有色地、十六界、色地、色界天，然后有四无色天，所以三十一界这个叫做一成熟之地。一成熟之地呢，它的业又可以分为不善业，比如说不善业叫十二道，然后异界善业成为人道，出生在人道或者出生在天道。然后色界善业呢就会带你往生色界天，然后无色界善业呢就会带你往生无色界天。所以业呢啊，分为依作用、依成熟的次序、依成熟的时间、依成熟之地呢，共有十六种。好，我们先看依作用啊，方神诸业执行各种不同的作用，在此呢提及的四种业呢能在不同的时期呢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一作用呢业有四种，令生业、支付业、阻碍业跟毁坏业。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令生业 productive karma 啊 janaka karma。好，令生业呢是在结生及一辈子里产生果报性，结生就是生命产生的那一刻 rebirth consciousness， 然后结生，然后一辈子里我们这一辈子在死亡的时候，这个令生业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心，然后心所跟业分色的善或不善思，这个令生业呢就是我们的善跟不善思而会产生我们结生的那个结生事，以及结生过后一辈子里的 我把我心跟我们的业身所业身设法。在结身的那一刻呢，令身业产生了结身心以及组成新生命的身体的业身所。在意识之中呢，它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跟业身所，例如我们的五根啊，眼根、耳根、舌根等等，我们的性根色，男根来自女性根色，或者是男性根色，是我们的心所欲处。心所欲处是在心脏里面、血液里面，很多意识是依靠那个心所欲处而生起的，那个也是我们的业生出来的。只有在临死时成熟的业才能产生结身心。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过去的业，包括这一生，比如说现在我要往生了，我这一生所造的业，或者是我过去是所造的业，过去是不只是过去的前一世，可以是过去的五世、十世、一百世。在我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业突然间成熟，突然间成熟而将要产生我未来的结身事，不管是在人间也好，在天道也好，在十二道也好，这种业呢叫做令生业 productive karma productive new life productive karma。 但一切善一个善业呢，都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及果报。好，我来解释一下哈，在我们结身时呢，好，比如说在我们结身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红色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呢，有三种相，会其中一种相会出现，一种叫业，第二个叫业相，第三个叫气相。这个气呢我已经有解释过了哈。好，比如说这个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红色，这个红色就是气相。好，气相就是说他会往生那里，这个红色呢是代表母胎的。如果一个众生呢在往临终的时候看到红色这个相，就表示他下一次呢会出生为人类的。所以在他熬过长期过程长期营里面呢，很多长期人呢，当他临终的时候过去，当他观他的过去式的时候，如果看到红色呢，就表示他这一生会出生在人道。所以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有塑形心心嘛，考目是考神他会升起，然后再看到是红色，然后这个人就往生了。然后结身心，你看到那个结，这个结是结身式，新的一生死亡式过后呢，就是结身式了。那这个结身式呢，也会起这个红色为他的目标。心呢，一定是会心不会升起，如果是没有目标，心不会升起的。所以心也是执着一个目标，它才会升起。同样的，我们的结身式呢，这个人的结身式呢，他执着于这个红色，而出生为人类。所以他这个结身心呢，就是他过去的令身业产生出来的果报。然后呢，结身心升起的同时呢，色法也一同升起了。那就刚开始是三十个色法，性根十法系，跟身十法系，跟性十法系，这个比较理解哈，你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呢，在结身的时候呢，有三十个色法同时升起，这些都是令身业产生的果报，这样清楚吗？好，我们现在看自助业啊 ，Supportive Karma。自助业呢，自助令生业，延长后者所产生的善道或恶道。那自助业呢，可以是善或者是善，善业自助令生业不善业呢，自助不善业。好，我们举一个例子，例如日善的令生业成熟，某有情呢投生为人。 托生为人是好的嘛，是好的。那支柱业他过去世所造的业呢，又帮助他，又支柱他呢，所以延长他的寿命，他活得很长啊。以及呢，这个确保呢，比如说他确保他健康，比如说他持戒，过去世的持戒。好，并且呢，命生业产生他为人类。然后支柱业过去的业呢，比如说他的布施，他不杀生，比如说他过去是有吃这个不杀生戒，所以呢就确保呢这个支柱他呢延长了他这一生的寿命，这个叫支柱业。所以支柱业可以支柱善的命生业。然后呢他因为持戒啊，比如说他不虐待动物等等啊，过去是，那这个业呢又成为他的支柱业，直到他身体健康。然后呢，因为他过去世的布施呢，这个布施呢也资助他的命生业，使让他丰衣足食，这样明白吗？好，好。比如说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好像活到120岁还是160岁，120岁，好，阿难尊者长寿，就是他的自助业的关系啊，他资助他的命生业，命生业使他成为人嘛。他的支柱业使到安难尊者长寿。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短命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啊。第二个呢，支具丰沛啊，希瓦利尊者。希瓦利尊者呢，在佛陀时代呢，他这个他所受的供养是第一的。他去到那里呢，都不怕拖不到食物。所以有一次呢，世尊呢，他要带着他众弟子呢，出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非常的穷困啊，所以世尊讲这次出门呢可能会拖不到食物，我们一定要带希瓦利尊者一同出门。好，只要希瓦利尊者呢一同出去呢，我们大家都有个吃吧啊。所以你看世尊呢成为佛陀，有时候呢你还要依靠一位弟子的这个福报。所以我们过去世所种下的业都不一样啊，刚好希瓦利尊者他种下的就是这个善业，所以他可以一生中可以享尽这个不用愁吃的。有时候其他弟子呢还要靠他，佛陀都要靠他，有时候啊，也就是说佛陀的福报不够他啊，就是他专门，他就是打算一生就是往这一方面来累积他的善业，所以直到他成为他供养第一的啊，这个就是他的自助业自助他了。第三个利器利萨卡，利萨卡这个布施地的女居士，男居士是居住给几户族同者啊。第二个女的呢叫做维萨卡，维萨卡呢她的利器是很强的，听说了啊，对不对就知道，听说呢她一个手指呢可以推动一只大象。所以她这个利器呢，也就是因为她过去世的资助也资助她的灵生力。好，财富呢孤独长者啊，孤独长者财富第一嘛，也是因为他过去世的布施的这个业呢资助他这一生呢非常富有。好，所以这叫资助业，上的资助业。好，不善的资助业呢，反之当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痛的时候，其他不善业呢就可能资助他啊，以病医药无效，因而延长了病痛啊。比如说我们时常生病啊，时常去看医生，但是吃什么药都不会好，我们不用怪医生了哈，怪这个我们的不善资助业，使到我们的药呢都没有效啊。所以很多时候是业的关系。那世界上这么多好的医生，我们天天碰不到啊，就碰到这个庸医，所以知道我们的医药无效，所以你不能够怪那个庸医哈，怪我们的不善自助业阻碍了我们的医药，使到我们医药无效啊，所以延长了我们的病痛啊。那当某有情呢，由于不善的令生业呢而投生为动物的时候，自助业呢就会引住该恶业呢产生更多的苦报。因为不善的令生业使他成为动物嘛， 然后呢，二的这个蜘蛛叶呢，又延长它这个生命。好，你动物如果生命越长，你受的苦报就越多。所以它释放的蜘蛛叶又延长它的生命，使到它这个生命呢，充满着痛苦。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苦爱叶，不打地来打它的马。此叶呢，也是能产生结生之叶。什么叶产生结生之叶呢？令生叶啊。此叶呢，也是能产生结生之叶，但能够阻碍令生叶。以缩短后者的善或恶报，缩短啊。所以阻碍业呢，可以是善或者不善的。善业呢，阻碍不善业；不善业呢，阻碍善业。所以他才做阻碍呢。例如，当某个众生由于善的令生业而投身为人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讲尽啊善道的，但是呢，阻碍业呢，会带来许多病痛。而阻止那个人呢，享受其善业，身为人的善业带来的创造。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在高等善趣的令生业呢，变成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善趣，比如说三个甘达巴比库啊。在这个天界呢，有三个甘达巴就是跳舞的音乐，跳舞女神啊，跳舞女神。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比较高等的这个天神嘛，他看到这三个跳舞女神呢，就觉得跟他们很有这个缘分啊，他觉得这三个跳舞女神跟他过去是一定有一段姻缘的。所以这个比较高等的这个天神呢，他就天神都有这个神通嘛，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看一下他们的过去式，哦，才发现到呢，这三个跳舞女神呢，过去式呢是三个比丘，那这三个比丘呢，时常而他自己呢是一个女祭司，而这三个比丘呢时常来他家里托钵，就是经过他门口托钵嘛，那他时常呢就供养这个食物给这三个比丘。那有一次呢，这三个比丘呢，他就跟他请法，然后这个女的居士呢就跟这三位比丘请法，那三位比丘呢就教他怎么观啊观世。那这个女居士呢啊受教呢受了这个指导过后呢，他就依法奉行，结果呢。他就学的应该是证到了这个圣者的这个果位，然后往生的时候呢，他就成为这个天道的一个比较高等的这个圣神，而这三个比丘呢教他的反而成为比较低等的三个跳舞女神。所以他看的时候就觉得啊，心中觉得很为这三个感到不值得哈。他原本是我的老师的，现在变成他三个地位比我还要低，所以呢，他就想激起他们的恐惧感，就跟他就在天界的时候，就跟这三位女神跳舞女神说，当你们在听经的时候，你的耳朵放在那里，提醒他。当你们在听经的时候啊，你的耳朵啊，到底是放在哪里？啊，这三个女神呢，被他这样一提起呢，想起了他们的过去式，想起了他们的过去式呢，是三个比丘，所以就感到非常的惭愧羞耻。好，那其中两个呢，感到非常的惭愧羞耻，然后就在当下呢，他自己。因为过去式的我们禅修的心愿呢，只要我们在天前呢，只要我们想起，我们就可以马上去修了。所以他就回想起他以前的修行，所以其中两个人就放下去修行，就证到了果位。那其中一个呢，还在留恋这个欲界的这个享受嘛，所以呢，还是没有办法证到。好，那 他们这三个比丘呢，本来呢是可以以他们的这个三比丘持戒的功德啊，啊，又跟他们禅修的功德，应该可以导致投身在较高等的梵系，不应该沦落为三个跳舞女神的。那为什么会沦落为三个跳舞女神呢？那是因为五道业的关系，啊，他们执着于这个跳舞女神的这个生源。生命，啊，所以这个阻碍业呢，阻碍到呢他的令生业，他令生业本来可以出生在较高等层次的，但是呢因为阻碍业的关系呢，他们出生在较低等的上去。好，第二个呢，原本呢能够导致投身到高等家庭的令生业呢，变成呢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家庭。比如说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呢是，居士里面呢，佛陀居士里面呢，好像是智慧第一的，他是驼背的，好，驼背的。那，他本来呢是应该可以出生在较好的家庭呢，但是呢，他过去世呢造下了一个业，在过去世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是一个很有钱的这个，出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里，一个女儿。那他有一个好朋友呢，是比丘尼。那这个比丘尼呢，已经证到了阿罗汉。所以有一次呢，这个比丘尼呢，来到他家，啊，那这个姑姑大大呢，刚好在好像在化妆啊，还是怎样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比丘尼讲他。他不知道呢，他这个朋友比丘尼呢已经证到了阿罗汉，所以他就吩咐，好像命令这个比丘尼说：“你帮我把那个化妆品啊拿来这边，带过来这，带拿来我这一边。”好，这个居士呢就吩咐，因为阿罗汉比丘尼呢做这样的事是非常的不应该的，好，因为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为比丘尼，所以他这样吩咐他而造下这个业，而这个业呢。也因为这个人呢阻碍了他本来应该出生在比较高等的家庭，而他就成为一个这个皇后的一个王后的这个侍女，在佛陀时代呢，他成为一个侍女，伺候这个王妃王后或者王妃，而且他还驼背，啊，所以这个就是阻碍业的关系了，那原本呢能够带来长命的业呢，变成只能带来短命，啊，这个很平常哈，时常都可以看到哈，原本呢能够带来美貌的业呢，变成只能带来平庸的面貌等等。比如说故萨庆哈，故萨庆呢是本身经的一个故事，故萨庆呢这个是国这个是我们过去式的菩萨，那一次呢，他样貌非常非常的丑陋，啊，菩萨样貌非常的丑陋。那为什么他会，他因为样貌非常的丑陋呢？当他的母后呢要他，要他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呢，他决定不要。他世界上呢，没有人会喜欢我的，我的相貌这么丑陋，哈，那为什么他相貌会这么丑陋呢？他是因为过去世呢，有一次呢。他出生了一个农夫，农夫呢他有哥哥，那他哥哥娶了一个太太，那个太太呢是从菩萨的这个菩萨过去的太太，这个国王这个佛陀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啊？耶稣陀罗啊，他这个他哥哥的。太太呢竟然是耶稣陀罗，很多事呢耶稣陀罗都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次呢因缘差错哈，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耶稣陀罗竟然成为他的嫂嫂。好，那有一天呢，当这个菩萨呢他出去这个正道的时候呢，那他的嫂嫂呢准备了他的午餐等他回来吃哈，当他还没回来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位弟子佛来到他门前托钵，那耶稣陀罗的前世了，他就想他嫂嫂就想说，反正我这个弟什么小树哈， 反正我的小舅还没回来，我就不如我把他的分量哈供养给这位救护所，所以他就把这个他小舅的这个食物啊供养给救护所。那救护所接受了过后就离开了。那在路途中呢，这个菩萨就回来了。菩萨回来的时候呢，就问他的嫂嫂：“我的食物呢？”他说：“我供养出去了，供养给救护所了。”本来如果是我们听了应该很高兴了哈，有这么好的机会呢，供养给一位救护所应该很高兴了。但是呢，这位菩萨呢，一听到过后非常的生气。所以这个轮回，这个就是轮回，轮回的过患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会成为好人的啊。所以这个他竟然很生气，就跑出去了，就去找那位地支佛。然后呢，当他碰到这个地支佛的时候，竟然把他食物从玻璃那拿回来逃回来。所以菩萨也会说这样的事，这个就是轮回本身的过患嘛。啊，轮回是让我们有时候很无明的啊。那这个他拿回来过后呢，这个嫂嫂呢看到过后非常的生气，你怎么这么无耻啊？这个事情也说得出来，但是很生气，他就回去娘家又再做了一个饼干啊，再一个 cake 一个饼干，又快点跑去供养给这位地支佛。然后他供养给地支佛的时候呢，他许了一个愿啊，他说呢，通过这个供养呢，希望呢，他许了两个愿，希望呢，我下一次呢，生生世世呢，我的身体啊，都能够都是金色的啊，我身体都是金色，会发亮，会发光的。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呢，希望呢，我以后呢，必要再跟这个无耻之徒再相处，所以后呢，希望通过这个布施的这个善业的，我不要再碰到这个无耻之徒了。你看，这个就是轮回了。你看，生生世世很多事他们都是夫妇，但是这一次呢，他就是不要再遇到他了。那这个菩萨呢，听到他这么发愿的时候呢，就愤愤不平了，又把他原本的那个食物呢，又放再供养出去，放进他的钵里面。这个地支佛的佛里面，好，他就说他有许愿了，希望这个布施的功德呢，不管呢这个女的呢去到那里呢，我都要把她带回来，做我的媳妇，他就许了这个愿了，然后结果呢很多事他们就是很多恩恩怨怨了哈，然后过后呢，他这个其中一个月呢，使到他成为这个王子哈，就是菩萨king。但是呢，因为过去是这个嗔恨嘛，当他的嫂嫂把这个食物供养出去的时候，他起了很大的嗔恨，就把那个食物给拿回来。因为这个嗔恨呢，所以使到他那一世啊，变成他的十二月。直到他那一世呢，虽然成为王子呢，他样貌呢特别的丑陋，特别的丑陋。那刚好那一世呢，他又碰到这个耶稣陀罗。那耶稣陀罗呢，他妈妈呢，出去找到耶稣陀罗呢，要把他娶过来呢。但是呢，他妈妈知道耶稣陀罗长得全部金碧辉煌的颜色，他因为他厌的关系嘛，身体都是会发亮的。然后他母后，他这个菩萨的母后呢，知道呢，当耶稣陀罗看到他儿子这个丑陋的样貌的话，一定不会嫁给他。所以呢，他就想一个办法呢，说跟他的耶稣陀罗说呢，你要嫁过来，但是呢，要等到生孩子过后，你才可以见到你丈夫的样貌。好，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呢，这个菩萨的这个他们的国土非常的强盛，所以耶稣陀罗那边的国土呢比较弱，就同意了，就嫁了过来。直到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他的样貌。当他一看到他的样貌的时候，他马上呢叫他备车离开这个皇宫，回到他娘家去。好， 所以呢，这个就是阻碍业。阻碍呢，他身为一个这个菩萨呢，虽然身为一个王子呢，但是样貌非常的丑陋。好，总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生到大地狱的不善令身愿呢，变成只能够导致投生到小地狱，比如说阿迦道萨布、阿舍世王。阿舍世王因为杀害了他的父亲，造下重业，本来应该下阿底地狱的，因为他父亲也是须陀洹，是位圣者，又是他父亲，又是圣者，所以他害了他的父亲，他本来应该下阿底地狱，但是呢，过后呢，他成为佛教徒的时候，他非常虔诚的这个护持这个佛教，并且是第一个结集的赞助者。好，佛教第一个结集，阿舍世王是赞助者的客人，所以他造下了很多善业，因为这个善业呢，阻碍了他的不善业，他的不善业本来应该下阿底地狱。但是因为这个善业阻碍了他的不善业，所以他可以投生到小地狱。好，那在一生当中呢，可以看到许多是阻碍业造成的事件，例如在人间里呢，这种业呢会阻碍业生无运，而帮助恶业成熟，导致个人在财富、亲友等方面遭受损失与痛苦，比如说把大家了。巴达加拉出生在这个很有钱的家庭里，他父亲呢希望他也嫁出去同等的这个有钱的家族，但是呢巴达加拉呢虽然爱上了他家里的工人佣人，然后跟那个佣人私奔了。好，私奔过后呢，一下子呢 一年过后，他们生下一个小孩子。那当根据这个印度的传统呢，当这个女孩要生孩子的时候，应该要回娘家，所以这个巴达加拉就跟他先生说：“我要回娘家，生这孩子。”但是呢，他先生不答应，他先生知道他回去一定被他的太太的父亲打得半死，所以他不要的话呢，他不允许他去，巴达加拉就私自离开了。但是在半路上呢，他就生下小孩子。他先生赶上他过后呢，就把他带回家了。第二次呢也是一样，怀孕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带着小孩子呢，然后带着怀孕的身子呢就离开了。那先生呢又追上他，但是呢半路上呢因为暴风雨来了，所以他们只好在半路停下来。那先生呢想找一个东西，让这个太太安全的生下孩子，但是不幸呢死掉了，应该是被毒蛇咬死。被毒蛇咬死，所以死掉了。死掉过后呢，他太太人巴达加拉就生下孩子了。生下孩子过后，才发现到他先生已经死了。死了过后没办法，他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呢，要回去，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去。但是呢，因为昨天暴风雨的关系呢，这个河流啊都涨潮了，所以要带两个孩子呢过这个很湍急的河流呢是不太可能。所以他把他的大儿子呢留在这个岸，然后抱着小儿子呢越过这个湍急的河流，然后把这个小孩子当畜生的孩子呢放在对岸上，然后他想再回来抱他的大儿子。刚好呢那个时候呢，天空呢有一只鹰一只兔鹰，他看到地上呢有一块东西，以为是一块肉，所以那个兔鹰呢就吐下来咬着吓死小孩子，小生命就搞熟了。那他妈妈看到过后吓了一跳，就嘴巴就发出声音，就说就想要赶走，就是要吓唬那只兔鹰。那他的大儿子呢，听到他妈妈的声音以为他在叫他，所以他就朝着河流那边走，结果呢就被这个湍急的河流呢给冲走了。所以这个妈妈一下子呢就掉了两个孩子，一个丈夫。没办法，所以大家回娘家了。在半路上呢，他碰到一位他的亲友，是从他娘家的这个村子里面过来的， 去问起他父母亲，好，那他亲友就跟他说，你父母亲因为说像暴风雨了，他房子呢全部覆电了，所以全家都死了，火灾全家都烧死了，你父母亲包括你的哥哥全部都被烧死了。所以当时巴达加拉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精神再也受不了了，疯狂发狂。所以这个就是主爱业了。主爱业呢，可以在我们的一生中啊，帮助我们很多恶业成熟。啊，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呢，再加上主爱业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会导致我们很多人呢，在财富方面、在亲友方面、健康方面等等呢，遭受巨大的损失与痛苦。在美国，你看美国现在很多人事业没家可无家可住啊，也是因为主爱业的关系。啊，这个生命中经常可以看到。啊，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了解业呢，很多时候我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呢与损失呢，是我们过去自己所造下的业呢，这样呢我们的心胸啊会比较泰然一点，会可以比较处之泰然，而不会怨天尤地。抱怨别人，啊，一切有因必有果。如果能够这么想呢，我们能够在面对各种损失跟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比较 stable， 啊，不会太痛苦。好，这个下来最后一个呢是毁坏业。毁坏业呢，此业可以是善或者是不善的，它终止了较弱的业，不令它继续产生果报，而引生自己的果报。例如当某人生为人的时候，其令生业原本能够带给他长寿，但毁坏业的出现呢，令到他早日夭折。所以很多小孩子啊，一次生三次四成就往生了，啊，或者是在母胎中，但你听说在母胎中死亡的呢，比出生的还要多。好，那些众生啊，死在母胎的这个数目啊，比出生的还要多。这些都是毁坏业的关系。所以刚才讲到的四种业，第一个是令生业，第二个是自助业，第三是阻碍业，第四是毁坏业。好，这四种业呢，业能够在不同的时期啊，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这四个业都可以同时在一生中产生的。好，比如说戴安娜，戴安娜，好，戴安娜大家都知道哈，好，戴安娜是以前这个英国王妃，好。他本来是他的令生业，直到他出生在一个人，出生在人类啊，一个人类是上业嘛，所以他的令生业是上的啊。然后他的自助业呢，使到他碰到这个查理王子，而成为王妃，从一个幼稚园老师啊。因为资助业的关系啊，资助到他的令身上业，使他这个什么凤凰什么时候变成凤凰了哈，一下子变成凤凰，从这个幼稚园的老师成为英国的王妃了，这个就是他资助业的关系。好，但是呢，他的资助业很短，啊，一下子呢，他的这个阻碍业成熟了，他的。这个查理王子呢，竟然不要他了。啊，查理王子不要他，结果呢，他只好跟他离婚了。啊，所以他所谓这个阻碍也成熟。那过后呢，他又找到另外一个男友，啊，他又找到一个另外很有钱的男朋友。那有一天呢，他跟他男朋友一起驾车出去的时候呢，后面追了很多很多那个。这个使者不是那个什么 reporter 记者啊，要访问他，结果呢，在他跟他男友在一起在车里面呢，就遇到了车祸，好， 所以他就当下死亡了，这个就是他的毁坏业成熟，缩短了他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业呢，可以在一生中呢啊，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一生中不同的时期呢，四个都可以同时发，都可以在不同时期里发生的。所以我们再看，所以这个整个生命啊，就是业跟果报而已，业跟果报。好，不要再带也是啊，我们不再装了。好，我们来看业欲手无不可思议，有四种不可思议的无私思维或若试图思维呢，这令人挫折狂乱，何者为是？第一，诸佛之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啊，得性者之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业欲手就是业跟它的果报，怎么样产生的呢？几时要产生？怎么会？怎么操作？怎么产生？等等的这四个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好，如果我们尝试去思议它呢，我们就会慌乱。最后一个呢，是世界之思维，世界是怎样开始的？怎样结束的？好，等等呢，这些东西也不适合去思维。所以生思部呢，就讲这四种东西呢，我们不能够理解，所以不要去讲这四种东西。好，我们暂停，好，暂停15分钟。现在我们进入呢业一成熟的次序，一成熟的次序呢又有四种，第一种叫重业，第二呢临死业，第三惯行业，第四呢已作业。重业 Garuda Karma Heavy Karma Ready Karma， 这种业呢非常的强，一定会产生下一次的学生，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个重业呢，又可以分为善重业跟恶重业。啊，善重业呢，比如说禅那，禅那当一个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证到禅那，或者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还保有，他可以maintain他的禅那呢，那他肯定呢会出生在这几天或者一世几天，所以这种业叫做重业，善的重业。
禅那是禅定的。
对对对，禅那禅定的意思。嗯，那不算重业呢？不算重业呢？有我们叫忤逆罪祸、无间业，以及不能够改变的习性，所以一共有六个啊。无间业呢？五个无间业是萨夫、萨摩、萨阿罗汉、处佛身解地分裂分空，好像提婆达多就造下了两个。好，处佛身解以及分裂分空，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就下阿鼻地狱了，这是他的重业，啊，无可避免的重业。好，第二个临死业，这是在临死之前呢所忆起或所造之业，也就是在临死塑形心路过程即将升起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好，给一个例子哈，在我们这个缅甸塔奥道场呢，有一位比丘啊，当他看到观到他的过去世的时候，他看到呢，他过去世呢是一位强盗，他现在是比丘哈，过去世呢是一位强盗。那有一天呢，在路上呢，他看到一位比丘来托钵。他突然间就升起很强的这个信心啊 ，faith 啊，就把他所有的食物呢供养给这位比丘，然后呢，他就许一个愿嘛，好、啊、说 孙子啊，愿以此功德呢，让我证到你所证到的境界。那过后这件事就过了。那有一天呢，当他在行道的时候呢，被人抓到了，啊，被乡村的人民抓到了，就把他抓起来呢，放进一个这个女袋里面绑着，然后把他打到半死，啊，打到半死过后呢，就把他逼进河里了。逼进河里，他在袋里面不能够呼吸嘛，要气绝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呢想起了，他这个运气很好哈。他没有想起他的坏事，他没有想起他怎么抢别人的事情，而想起了他供养这个尊者的这一件善事。所以当他一定会想起要供养尊者这件善事呢，他想的时候就心生欢喜，是在那一刹那他往生，所以他这个他福报很大。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临死之前所预期的是方圆，所以呢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出生在人道，现在是陶成云的一位弟子。那出生的时候呢他头上有一个疤痕，就是他过去是当强盗被装进这个米袋里面被打了，留下了一个疤痕啊，这种叫做临死之前所预期的方圆，叫做临死圆。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还有很多历史，但是我想今天我不是讲故事，我有太多的历史可以跟你们分享。所以临终的时候呢，在佛教里面呢，这个过前身心跟后身心是很重要的。好，比如说一个人呢一生中呢可能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呢不幸的在他往生的时候呢，他不想他的上司，而想起他一件恶事呢，这样呢就会导致他下世恶报。比如说玛丽卡皇后啊，玛丽卡皇后呢，她在佛陀那一世呢是非常虔诚的这个佛教徒，时常供养佛陀，供养所有的阿罗汉，这他功德是无量的。但是呢，他做了一件对不起他先生的事情，而心中一直后悔那件事。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所做的善事呢，可以送他上天堂，啊，出生在天界。但是呢，他偏偏呢不想他的善事，而时常想他对不起他先生这件事情。而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竟然往生的时候竟然下地狱。好，那他下地狱的时候呢，那个国王啊，知道他的这个太太呢是非常虔诚的，时常供养这个佛陀，供养阿罗汉，他就很高兴哈。虽然是很难过，但是他有信心呐，他太太呢一定是生在天界，所以他就去问佛陀，啊，就很高兴的就去请教佛陀说啊，世尊，我太太呀往生那里了。那世尊呢就很为难了，啊，这个呢如果讲出来的话呢，对王这个国王的信心啊，对佛教、对布施、对佛教的信心啊，会毁灭。我太太做这么多善事还下地狱，我还说布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佛陀不能够讲实话。但是呢，身为一个阿罗汉，又不能够讲谎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佛陀就用他的善巧，啊，他就用他的这个神通啊，让这个国王忘记问这个问题。来到寺院过后呢，他用神通啊，那这个国王本来要问，看到世尊竟然忘记这个问这个他最主要的问题啊，所以回去的时候他才想起，哎，怎么我忘记了。第二天他再去，啊，那世尊同样的又用神通让他忘记问，一直拖到第四天。第四天的时候，国王说不行，我这次不能够再忘记了。好，所以他在问国王问这个世尊的时候，世尊就跟他说，你的皇后啊，世尊在天堂啊，世尊在天界，因为这个玛丽卡出生在这个地狱的时间只有四天，所以他把他托人到四天过后再问，这样子他也不用说谎嘛，哈。第二呢，这个国王对佛教也会失去信心，对布施呢也会失去信心，所以他下地狱的时间非常的短。啊，只是因为他所造的那个恶业呢不是很重。那从地狱 从定义课程的结束了他第一个生命过后呢，他以前所发的布施的功德呢，全部呢资助他出生在天堂。所以临死的业呢是很重要的啊。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位我一个信徒呢，他就跟我说，他妈妈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然后时常做布施行布施，又是天下的第一个好人，但是他死的时候竟然是被车撞死，就是走路的时候被摩托车撞死。所以他的家庭呢就对这个业产生很大的疑问，好，为什么一个好人就做了这么多布施，竟然不得好死，被车撞死？好，这些人就是不了解，不了解业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死当下时，你不知道他死那个念头是什么，所以你不能够说他被车撞死就是不得好死。好，得好死是我们华人的信仰，说好死就躺在床上有儿子啊陪在你身边，然后跟你一起，那个叫做得好死。好，但是他那个念头啊，是善是恶呢？我们不知道。好，有好孩子陪在身边，在那哭哭啼啼的话，他更难走。好，他的执着就很强嘛，他更难走。带着执着往生的话呢，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成为恶鬼，或者成为是出生在那一间房子的畜生。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不得好死跟佛教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位妇人呢，这位老妇人呢，她被车撞死，但是她临终那个念头是什么呢？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可能是好的呢，所以她死的时候她被车撞死可能是过去的毁坏业成熟，但是她临终死那个可能是善的，那他已经往生天堂去了，对吗？但是那个孩子呢，因为不了解整个业是如何操作的，而因此呢对佛教失去信心。好，所以这种 understanding 啊，这种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临死之业呢就会决定我们呢出生在善系或者是恶系。那你可能会说，那很不公平。好，我这个人一生中造下这么多善业，那只是那一个刹那的一个不好的念头呢，是出生在恶气啊，好像是不很公平。好，是不能够这么说的。他可能在一刹那呢，那个恶念呢，而使到他出生在恶气，那时间可能会非常的短，就像刚才讲玛丽干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他还完这个过后呢，他以前所造的善业又在资助他出生在天堂，或者出生在人间了。啊，所以我们呢不能够太短视啊，再看远一点啊，根据我们对佛教的认识呢，而看远一点。你把问题留在之后再问哈，不然他录音不方便啊。好，好，这叫临死业。OK， 好，接下来呢，那临死之前呢，所忆起或所造之业呢？就是我们心之心相。好，一般上呢，很多人呢临死的时候呢，他就会执着所爱的人，所爱的孩子啊、太太啊、父母亲啊等等，好，或者是执着我们的财产，好，包括我们去家中啊，没有东西可以执着的话，也会执着我们的家刷，是执着我们的钵啊，也会造成我们往生死而报。好，比如在佛陀时代呢，有位比丘啊，在没有临终之前呢，他收到一份供养，那份收到一份供养是袈裟来的，那袈裟呢，丝绸的袈裟，非常的柔软，丝绸的袈裟，所以这个比丘非常执着这个袈裟，可是呢，他突然间他就往生了，还没有穿到那件袈裟，他往生了，所以心中呢就。有这个执着，后面穿到就往生了，因为这个执着呢，而这个比丘呢，就出生在那件袈裟的一个跳蚤，执着那个袈裟的跳蚤，所以这个就是说，临终的时候呢，一般上啊，包括出家众哈，我们的心的倾向啊，就倾向于执着，啊，执着你的生命啊，执着你的家人呐、啊，你的财产呐、啊，啊，还是执着于。很多东西你没有完成的事情，这种是贪嗔心啊。第二个呢，在没有临终之前呢，我们有很多恐惧，好， 因为是不在往生那里嘛，啊，对自己的戒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布施呢没有信心，对自己的修行呢没有信心，临终的时候呢不知道，没有信心会往生上去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恐惧了，好，或者有这个后悔，啊，后悔就像刚才我讲的玛丽莎皇后，啊，或者呢有怀恨。好，这个怀恨呢，我讲一个例子，也是跑禅修营的这个印国人啊，他现在是一个出家众。他当他观他前世的时候呢，他现在是印国女众哈，女出家众。当他观他前世的时候呢，有一世呢，他是一位天神，南宋天神。南宋天神呢，他爱上一位女众天神，啊，女众天神两个就很要好。但是呢，一段日子过后呢，这个女众天神啊，又喜欢上另外一个比较高级的这个男众的天神，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所以天神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哈，也是要太仰慕上门哈，也是有贪嗔痴哈，也是会妒忌哈，所以呢，就非常的生气。当他的这个女朋友女天神呢，投奔而去，去跟上爱上了另外一个比较高级的天神，他非常的生气。在他生气的那一刹那，因为这个天神的身体比较跟我比较细，啊，跟我们人类比较，那身体比较粗啊，天神的身体比较细，所以他受不了这个嗔恨了，当下呢他就往生，当下就死掉了。当他身体那个嗔恨的时候，他当下死掉，马上投身在这个恶鬼道，所以他说在恶鬼道啊，全部都是黑暗、黑漆漆的、暗暗的，他很讨厌那个恶鬼道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怀恨呢，也是我们临时业会带我们下世而到的。好，当然也有善愿哈，有善愿呢，也会成为我们的临时业，会带我们往生善道等等。但是呢，佛陀呢，在这个那卡西卡斯道也讲过，啊，比丘，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人道与天道啊，如果掌众尘沙。要出生在四恶道者呢，却如宇宙的尘沙。啊，有一天呢，佛陀在地上呢，啊，点沾了一点泥沙，就问比丘们说：“跟宇宙的尘沙比较起来呢，是我手指上的尘沙多啊，还是宇宙的尘沙多？”啊，那比丘就说：“当然是你手上的尘沙少，宇宙的尘沙多。”所以佛陀就说。啊，比丘，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人道与天道啊，就如我种种尘沙一样少；但是要出生在四恶道呢，就如宇宙的尘沙。这说明呢，我们临死业的时候啊，我们临死业，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啊，一般上呢都倾向不少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啊，就要先培育这个正念了。好，不善一身体去掉它，以善念来代替不善念，要先信念，那临终的时候一身体马上就可以转换了啊，这个要在生活中先信念，到临终的时候就很好用了啊，你在临终的时候再来用的时候太迟了，那个心很脆弱，没有力量，你要想善念都转不起的。好，所以呢修行呢是在啊生活中修行的。比丘，当一个人死后呢，佛陀在说哈，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四恶气里呢，要从中解脱，再出生为人是万般困难的。这是两个哈，当你出生在四恶道的时候，要从四恶道再解脱出来呢，是非常难的。就像是一条，就像是一只盲龟，一只盲龟呢，在黄洋大海中，啊，他眼睛又看不到，那一百年了，啊，他才。浮上来一次，从这个海面上浮上来，刚好海面上呢又有一个什么一个浮木呢有两个洞，有一个洞，它的头呢要从这个洞中啊，要把它头呢伸进这个洞中啊，一百年一次，又是盲眼的乌龟啊，难不难啊？非常的难。同样的哈，佛陀说呢，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四恶道。当一个人死后出生在四恶道里，要从四恶道中再解脱出来呢，是很难的。就像盲龟呢，一百年呢， 在黄洋大海中要把头伸进这个有洞的浮木一般的困难，所以佛陀才会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要好好的掌握。好，第三个第三个呢业叫做惯行业啊， habitual karma， 时常做的，我们时常生活中时常做的，这是习惯性善时常造的善或恶业。在没有重业与临时业之下呢，一般上呢不管业呢就会决定下一次投身到哪里。好的惯行业，比如说我们时常礼佛，意念佛陀的德行，我们诵经，我们布施等等，我们常修持戒，尤其是持戒五戒，那些每天都是我们每天的惯行业。好，那讲到这个惯行业呢，我再举一个我们这个帕奥道场的一个例子哈。这个比丘呢，他前世呢是一只猪，是一只猪呢。那他在缅甸呢，缅甸的一只猪，家里养个猪。那他这个因为在缅甸呢，缅甸有一个风俗呢，就是说每一天呢都有比丘来叩佛的，所以他们家里呢每一天都有机会行布施的。当比丘经过，他们就站在外面，然后就这个供养这个比丘，托钵的比丘了。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福报可以做这样的布施的。那刚好呢，他这个猪啊，这条猪很多，养了很多猪。这条猪呢，每天看到这个施主啊在布施比丘啊，就心生欢喜。所以猪也是有感情的啊，只是他们对讲话罢了啊。猪、狗啊、猫都很有感情的啊。那他不会讲话，但是他每天看到这个施主，他的主人在布施呢，是。每天就很高兴很快乐啊，这叫随喜。那当他往生的时候呢，这个随喜呢竟然成为他次生为人的这业。在他往生的时候竟然成为人，因为他过去是当猪的时候，他随喜，每天都随喜嘛，每天只是来托钵，他每天都欢喜。这是随喜是最容易做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啊！看到人家做布施，你就随喜一下，那你知道竟然成为我们往生的一个善业啊，竟然成为我们往生上道的一个很大的善业啊！连一条猪都可以通过这个随喜的功德而出生为人，更何况是我们人呢？这叫做好的惯行业。好，那恶的惯行业呢？比如说那些以杀动物为生的这些屠夫啊、渔夫啊等等呢、这个恶的惯行业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啊，他就会呈现出来，这个业就呈现出来。比如说，他会看到自己好像还在杀猪，或者他会看到猪在叫啊，或者他会看到他的屠刀等等。好。有一个这个越南的越南的一个妇女，她先生是应该是上这个屠夫来的，她先生是屠夫，她应该也是跟她先生分享了这个发生的这个职业。那当她临终的时候呢，她整个人好像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在叫啊，所以这个就是她的惯行业将要成熟，将会导致她出生在四恶道的这个现象。这个达木扎的故事呢，这个在法西经都有了，这边不再解释。好，接着下来呢叫以作业。好，在你进入以作业之前呢，我们先来再解释一下第二个呢临终业跟第三个惯行业。好，有时候呢这个惯行业啊，我们时常做每天都做的，他就说干嘛？每天都做的时候呢，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惯行业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临死业了。所以他这个排法有时候惯行业可以排在第二。因为他这个惯行业每天做，他就成为一个新的形象嘛。新的形象到临终的时候，他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惯行业呢，到最后也成为我们的临时业，除非什么突然间发生起到我们的心没有倾向去犯的业，犯业方面，那种是比较稀有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应该珍惜的是我们的惯行业，临时业我们谁都不知道。临终我们突然会想起什么坏处啊，什么恶念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惯行业是应该我们可以每天培育的，使到它有力量而成为我们的临时业。OK， 好，第四个呢是宇宙业。宇宙业呢，所以不包括在上述三种的业。这种业呢，就会决定下一次投身到那里。这种业呢，好像做过了就忘记了，没有特别记得它。不包括在前面上述三种，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它突然就成熟，而产生下一次的果报。这种叫做宇宙业。所以这种宇宙业呢，也是可以是在漫长的轮回中，或者是今生所做的做过的善事，突然间忘记了，没有去特别的记它，或者是在过去漫长过去世的做过的，或者是在漫长的轮回中所造下的业，突然间呢，在往要临时的时候它成熟，这种叫做宇宙业。再举一个譬喻，比如说一群牛啊，就关在牛栏里面。第二天呢，农夫呢要把牛栏打开。这一群牛里面呢，哪一只牛会先跑出来？你认为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最靠近门的，但是旁边有一只很强壮，给它撞一下，就在那倒下去了，跑不出来了。所以应该是最壮的一只。你靠近门，但是后面那只，因为它力道很强，还可以撞一下，你就跑不出来。所以最强最壮的那一次会先出来。那如果说大家都凭这个势力一直平等的，因为最壮的那一只呢，那谁会先出来呢？最靠近门的了。如果没有最强的最壮的那一只呢，最靠近门的那一只呢，它攀升比较高，所以它就会先出来了。那如果都没有，大家都没有靠近门边，而且靠近门边呢，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什么叫最聪明？
最过门口的。
对的，习惯的把眼睛定在门口的，习惯把眼睛定在门口，门只是开的，那一只牛呢就会先出来了。那如果没有呢，那就看哪一只牛出来就是那一只了。所以呢，这个比喻呢，就是说。第一个会出来的最重的就是重业了。在临死的时候呢，我们一生中造下这么多业，哪一个业先成熟，就是我们的重业。那我们都没有做过，没有造下任何的重业，我们也没有尝纳，也没有杀父放母，也没有死佛出血，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哪一种业会成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临死业了。就是很靠近门边的那只牛，我们的临死业。那如果有没有临时业呢，那么我们的惯行业就会习惯性的出来了。那如果没有呢，就是其中这个轮回中造下的其中一个不是很明显的一个业，是突然间成熟了。大概要说一点了。我们九五分钟问问题。这个很高的境界，能够真的做到善轮体空的话，那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所做过的善事呢，它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的，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记它。它就会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它就浮现上来。 不用特别的去记它，因为它成熟它就会浮现上来好，所以这个跟上轮体空呢是没有就是没有冲突的啊，没有冲突的。但是呢对那些呢对自己的这个在往生那里呢没有保障的话呢，还是记得比较好啊，还是去记得记下我们所受的善事会比较好。
这是
平常
吗？
比如说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个国王呢，有个斯里兰卡有这样一个风俗，有一个国王呢他就把他所做的善事都叫他的首相呢记下来，每一件善事，比如说我建庙啊，建了这个庙啊，这一年啊，那一年呢我供养了一个欧罗汉啊什么，说全部记下来。然后在他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册子这么厚了，好，就叫首相一个一个念给我听，一个一个念给我听呢。这样的话，他临终，因为临终刚才已经讲过了，佛陀说了嘛，好，要往生十二道的人，好像宇宙的尘沙，出生在人道天道呢，就像我手指上的尘沙一样。所以呢，心的倾向是会倾向坏的那方面去。所以这个国王呢，怕他的心会倾向到，因为国王也做很多杀生嘛，所以他也怕他会心会倾向到他杀生的那方面去，所以他就叫他的首相呢，把他的善事一个一个的念给他听，哇，他心生欢喜，结果往生善道了。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没有把握，对我们下一次呢会出生在那里没有把握的话呢，我还是劝你们记得你所做的善事，记得一下，你能够做到三轮体空当然是好的哈。那如果不记得的话呢，那就由业来主宰吧，业哈，因为临终的时候业自动会主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倾向好的话呢，那我们的善业就跟比较快成熟嘛，因为你的心倾向善，那个善业就会跟着你。好，那第二个呢，后悔跟忏悔是不一样的哈。后悔是不善心佛，忏悔呢就说你做过的事希望以后不要再做，这叫忏悔。然后忏悔过后呢，就不要一直在去想那件事了。如果你忏悔一次，忏悔一百次，你每次忏悔你都要先去回想一下才来忏悔嘛。在回想那个过程呢，你就是把以前所做的恶事又再重新再跟他想出来，那个是不好的，那是不好的。所以忏悔就是所做过的下定决心呢不要再做，就要把它忘记了，不要让它在你心中一直的，不要一直去勾想，就像那个玛丽嘎皇后，她一直勾想，结果成为一个新的惯性，那你怎么都遇到好出来了。好，所以忏悔跟后悔是不一样的。好，
反正我有问题，就刚刚提到那个屠夫的问题哈。
屠夫，
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认为说我这是杀生，但是有一些屠夫他可能认为说我是一种服务业，如果就是我生活上所需要，我需要这种职业来支付我家里的生活这样子。我如果有这种认知上，我只是一种服务业，但事实上它
只是一种什么？
服务业，就是
服务业，是不是？
对，这只是只是玩弄这个一个行业而已。如果他是这种认知上的话，他不认为他自己是杀生，那其实对他的所造成的业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因为他认知根本是错误的，他的认知没有建立在正见上，这么多行业，为什么你要去？为什么要那个屠夫要去做这行呢？这么多行业可以选，我今天去设了设，也不要去造神嘛，对不对？我可以当清洁工人啊，我可以当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去造神这行业呢？他也建立在正见上，所以他认为只是一个服务业，这样的话更严重。他所造的这个杀生这个更严重，因为杀生本身是一个恶业，又加上他的邪见，他造的业更严重，所以不可以，所以正见很重要啊，正见。
在赌场里面做那种发财的工作，那个是不是也不是正当的？
这个经典上没有讲到这个，因为我们有身体有四种嘛，三种嘛，口有四种，这个意有三种嘛，所以经典上没有特别讲到这个，没有讲到这么你错了来这个，但是呢，我是觉得还是不是很好的，能够避免就避免，但是没有 因为他知道人家更多贪嘛，他这个行业知道众生更多贪，但是他的果报是怎样的我就不知道了。嗯，不会，我相信不会很强的，应该不是很强的果报。所以有个选择，我们就选择好的善业，好，不要去，除非是真的是没办法的话，那要做的时候，我们也要等到他的果报。好，好。
但是法师讲就是，我就想不明白，就是佛或者菩萨跟阿罗汉有什么区别呢？
佛、菩萨跟阿罗汉、，OK， 好。菩萨呢，根据南传的这个特拉瓦达的上座部的这个解释呢，佛也是阿罗汉。好，什么是阿罗汉呢？阿罗汉是萨谁？萨什么谁呢？萨掉所有的烦恼，叫做阿罗汉。那佛陀也是杀掉所有的烦恼啊，所以佛陀也是阿罗汉啊，但是不是所有的阿罗汉是佛。佛呢，他还有正等正觉，正等正觉呢，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没有老师的指导，他证悟到四圣谛，成为结果。那阿罗汉呢，平常的阿罗汉呢，他需要老师的指导，他才能够证到四圣谛。比如说舍利弗尊者啊，目犍连尊者，他们都是阿罗汉。没有佛的出现呢，没有佛跟他们解释四圣谛因缘法呢，他们没有机会成为阿罗汉。所以这阿罗汉呢，都是要受听经，好，都是要听经，有一个老师的指导，才可以成为阿罗汉。但是佛呢，他不需要老师的指导，他是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努力精进而证到正等正觉的。明白吗？
但是阿罗汉如果他一旦成为阿罗汉的话，就跟佛是一样的境界吗？
佛有萨婆耶耽言呢，萨婆耶耽言呢是什么中文？佛的一个有一个智慧，萨婆耶耽言呢，漏尽是智慧，那个谁也有，那个阿罗汉也有，萨婆只有佛有到了，这个啊。不是，萨婆耶耽言呢？萨婆耶耽言呢，就是无所不知啊！啊，
一切懂事，
对的啊，这个啊，这佛有这个萨婆耶耽言，是他一切他要知道什么，他都可以知道，一切知识啊，佛有一切知识，阿罗汉没有。然后阿罗汉有习气，佛没有，这是他们的分别，阿罗汉跟。佛陀的分别，第一呢，佛陀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智慧证道的；第二呢，佛有一切知识，在这一当中呢，阿罗汉没有；第三呢，佛没有习气，阿罗汉有习气。好像阿罗汉呢，就像那个酒瓶啊，酒瓶里把酒倒掉了，那个瓶子呢还有习气的，还有那个酒味。所以阿罗汉呢，有时候呢，在这个经典里，这个法性经呢，有讲到一个阿罗汉的故事。这个阿罗汉呢，前五百世、都是这个。婆罗门在印度教呢，婆罗门是很高级的，所以他们这个傲慢比较强，他五百世都是婆罗门，所以他习惯性呢叫这个人呢叫夏本门啊，夏本门，因为这个印度有最低的叫夏本门嘛。那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他这个习气没有改掉，虽然他已经没有嗔恨了，但这个习气没有改掉，所以他就叫别人夏本门。那别人会很生气的，莫名其妙被人家称为下等人啊。那如果你生气阿罗汉的话，我们自己也遭遇了。所以这个，那但是佛陀没有，佛陀就像一个瓶子装水的，你把水倒掉了，那个瓶子是没有味道的啊。这是阿罗汉跟佛的分别。
既然阿罗汉已经是那个
本
来
品，
他应该就是。不该有这种习气的，按照
习气
不漏嘛，就不该有这种习气。
习气跟烦恼是不一样，阿罗汉已经斩断所有的烦恼。习气是因为过去是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很多事啊，留下那个习气，那个已经跟烦恼没有，不再跟烦恼相应了。我记得有一位阿罗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舍利弗尊者，好了，希望我没有记错哈。他过去世呢是猴子。很多次是猴子，所以当他成为这个阿罗汉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经过一个小溪的时候呢，他用来跳， 用来跳的，这个就是习气了啊。那我们不知道啊，罗汉还竟然没有喂鱼的，糟糕，我们自己造口业。所以呢，最好不要以我们的水准来去衡量别人了，免得啊造口业自己反而自己受伤。
那他们阿罗汉涅槃里头应该就是跟佛是一样的。
对对对，涅槃就是名色的断灭了。
那他们这样涅槃以后呢，是不知道去哪了，还是说还是进入某种天界去了？
嗯，不再出生了，一年已经灭了嘛，他要再出生的一年已经灭了。
那在天界不就也可以出
生？天界还是有出生呢，天界还是有出生呢，他就是没有出生了。总之有出生就是有出生，他就是完全没有出生了。为什么没有出生呢？因为他已经灭掉了，那个枝上那个树的根啊，被砍了，那个树再生吧，再生吧，不管你出生在天上的树还是无色界的树，它就是不再生，因为它的根已经被根本已经被砍除了。
那就好像就是大乘菩萨里头通常就提到菩萨，在就是南传或者是原始佛教里头不提菩萨，
我们
菩萨到底是怎么在？
我们提菩萨，但是我们呢？这个上座部也时常提菩萨，但是没有像这个北传这样common 这么提，因为我们知道要成佛是非常艰难的。好，在这上座部呢，要成佛呢，要修十个波罗蜜，在北传是讲六度波罗蜜，我们是讲十度波罗蜜。然后他的这个整条道路呢是充满着艰苦的，非常的难。好，所以那些我们在南传在这个上座部不提呢，是因为还没有被什么点受记。好，在这个南传呢，被受记过的才是真菩萨。被受记，什么叫被受记呢？被受记就是说过去佛啊，好，当我们要成佛，我们做菩萨，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未来真正的成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受记。 OK， 你在未来呢，在某一某某一某某一世呢，会成为佛，你在名叫释迦牟尼佛，这样就被受记了，被前世佛受记过，那种叫做在南传叫做真菩萨，真的菩萨，不会再退转的。好，那很多呢是心 incline 有这个倾向要成为菩萨，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呢，你心的倾向是不够的，有时候你会退转了，会退转了，生命太苦了。好，你就退转，你要成为阿罗汉，你成为阿罗汉，你不想成佛了。所以这种呢，我们在南上座部，我们不敢称自己是菩萨，因为我们知道还会退转，还没有被受记。因为这个原因呢，在上座部很少提这个菩萨，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被受记嘛，不敢肯定自己可不可以走到路的尽头而成为佛。但是在北传他就很多是常称菩萨，没有被受记的也全部是菩萨，老菩萨什么菩萨都有，所以这一点是他们的分别处。
实际上有没要不要受记菩萨并不重要，因为你要是成为阿罗汉的话，涅槃以后就已经不再生了，无所谓的，并不需要就是成为菩萨或者受记。
就是受记过后，你就是将来就会成为佛，成为佛你也就是成为阿罗汉了。那如果没有被受记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呢，你觉得说路太遥远太漫长了，你没有那个能力走完这个菩萨道和成佛，而你要成为阿罗汉，那你就成为阿罗汉了，你就放下那个愿要成为佛的愿，然后你就转修这个解脱道。
好像我们大家实际上只是想解脱，对吧？就是能够成为阿罗汉，实际上就已经是可以了。
而且不是很容易哦，这是可以很难的一条路。
我就是，就这个概念我不需要。
对，那就我们就行菩萨，就成就走解脱道啊，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的 choice。我们的选择嘛，你要走菩萨道，你听到或者你现在要走菩萨道，你觉得一般不要了，要从阿罗汉也要成为罗汉也是可以，但是上座部他不随便讲罗汉，不随便讲菩萨，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还会退转。那你现在讲菩萨，那就等下又退转，好像变成在反反复复，所以倒不如自己知道就好。 好，心中自己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不要嘴巴不讲什么。所以大家都把难这个上座不难成的都全部当作是罗汉，全部当他们是修解脱道，其实是错的。好，不要以为说这个南传上座部全部是修解脱道的，那是因为我们都不讲，因为我们不敢肯定我们这条这个还没有被受记嘛，不敢肯定我们这个菩萨道走得到尽头嘛，所以我们都不讲，但是自己知道了。自己走的是菩萨道还是解脱道，自己知道。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这种关心菩萨、留过论身这种说法啊。这个思想
又
从哪里生出来？
这是后期的佛教，后期的佛教，因为后期的佛教比较注重于这个慈悲嘛，注重慈悲，不普度众生嘛，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牵手牵引观世音，希望能够普度众生。这个精神是可取的了，但是有时候要回到根本，佛教的根本是。那精神它这个它精神慈悲这个精神是可取的。
可是刚才
您
有讲慈心禅嘛？
没问题。
是无量心啊，对不对？可是那个慈心禅跟这个观世菩萨发的这个大悲愿，相比之后又。
因为那个观世音那个菩萨，他又可以再来，又可现在还已经成佛了，又再来是吗？那个就违反了根本的佛教。
怎么说？
因为根本的佛教就是说，当一个人已经成佛过后，他的无明跟爱欲已经被彻底的灭除，他不会再出生了。
他不会留过。
对对对对对。
留过是，
已经
是彻底的。
彻底的灭，灵色已经不再升起了。所以不会再现世普度众生吗？
他还是有化身
吗？
有没有化身？
就本在位佛，弥勒佛，不会再化身吗？法身还在，当然了，我们现在法身嘛，我们无常苦我，这些都是佛陀的法身嘛。但是没有了这个名色性名了。
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所讲，
两位两国
大师都是某些
菩萨化身
来的，实际上
都、
就是有
有有
理想跟法
身
说，实际上都是
跟原始
的
佛法
思想不是很一样。
对对对，是。OK， 我们应该结束了哈，这一点就好，我们两个再继续解释。好，好，现在呢，我们再进入最后一个，业依成熟的时间。一成熟的时间呢，业可以分为现生受业、次生受业、无尽业跟无效业。好，要了解这四种业呢，我们先要认识心知正法啊，心知正法。当初心与根门或一门升起与四支目标时，他们不会杂乱无章或单独的升起，而是在一系列不同的四支过程阶段，依照有条有理的次序，一个一个一个的升起，这种叫做心路过程啊，考一些特色。比如说，当一个色尘，这个色尘撞击眼睛的时候呢，眼次会升起，眼次升起呢，它就四支了哦，这个叫玫瑰花，这个叫。桌子、这个是房子等等，所以这个要实施这个目标的过程呢，它是有它的这个 law 的，有它的定律，这种定律呢是依照心路过程心知正法而升起的。好，比如说你们心路过程当一个色尘， 这些。Testing, Nana. Testing, 很好。testing 不能就是testing 没有那就不用卖了，算了。Testing。Testing 什么？有啊。我自己都听不到了，是吗？
对不起啊，我们的设备出现状况。这个是因缘的问题。
好，testing，有吗？testing，没有哈，啊，这个就算了。
再有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现在听得到吗？
那个是你的声音还是？那是你的声音，不是麦的声音。
不是麦克风的声音吗？
你的声音。
Hello。后来我唱歌好了。或者是你要拿到嘴巴，你自己一手再拿。
好。好，有吗？有哈 ，OK， 好，我们来看眼门心路过程。好，当一个色尘呢，色尘重击我们眼睛的时候呢，为了看到那个色尘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会升起一系列的心路过程，叫做眼门心路过程。好，第一个呢，看这个心路过程呢，一共有十七个心。第一个叫做过去有分心，第二个叫做有分波动，第三个叫做有分状，啊，这三个都是有分心，啊，过后呢，五门转向呢，就转向那个色尘，好像在询问那个是什么东西。好，那第接下来呢是眼视，眼视就升起了，眼视看到那个东西了，那过后呢就领受那个色尘。接着下来推度那个色尘，然后确定那个是什么东西。接着下来呢，就是七个速行心。啊，速行心的意思呢，就是很快速的、很迅速的走过，啊，很迅速的呢跑过七次，去速知这个色尘。啊，然后接着下来两个比索缘，啊，比索缘一、比索缘二，之后呢，这个色尘呢就消失了。所以呢，眼门心路过程也跟着消失。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色所缘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还不是很清楚。他只知道是一个颜色，那个颜色撞击眼睛。好，但是他是怎么是玫瑰花还是坐子啊，还是人呢？还不是很清楚。为了很清楚的看到呢，这个眼门心路过程过后呢，就会升起很多个意门心路过程。来，一门心路过程呢，它跟眼门心路过程又不一样了哈。眼门心路过程有十七个心事，一门心路过程就少过十七个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有分波动。有分呢，你们有听过有分字吗？听过哈 ，life continuum 啊，有分它叫 bawanga。有分字呢是 我们的果报是啊，果报是，所以呢它不是造业的因啊。那这个有分是呢，是起过去是我们过去临终的时候那个目标，它起我们过去临终的目标为我们现在的目标啊。所以这个过去有分是也分波动呢，都是起过去是临终的时候升起的那个目标。然后过第一个有分波动，第二个呢有分断，有分就开始断了啊，因为有分是起过去所缘为所缘，那现在呢我们是看到现在的所缘，所以有分是一定要断掉，然后才能够升起心路过程啊。那有分是呢全部叫做离心路过程，这是心路里面的过程。好，这个比较复杂一点，这些都是阿毗达摩的东西哈。好，有分断了过后呢，就升起第一个心，叫做欲门转向。欲门转向呢，把这个欲念呢转向那个目标。接着下来呢，就是塑形心了。好，塑形心呢，小弯呐，是很迅速的啊，跑过去认知所缘，这种跑过去是。生灭生灭，好，生灭的气质过后呢，接着下来呢就是彼所缘了。两个彼所缘，彼所缘的升起呢，比如说一个啊，这个彼所缘它的大力文就是四支有分心的所缘为所缘，所以它这种个的作用呢，因为塑形心跑气是跑得很快嘛，突然间结束过后呢，心就断跌入有分心里面了。那跑得很快，突然间断入有分心，太快的速度，所以需要有两个彼所缘来 slow down 啊，它的 process。所以两个彼所缘过去，那心就断入，心就这个一门心的过程就结束了。好，我们再重复一次。现在呢，比如说一朵玫瑰，一朵这个莲花或者荷花，好、哦，种植到我们的这个眼根，好、哦，那眼这个身体眼门心路过程。如果是声音呢，种植到我们的耳根呢，这个身体耳门心路过程。好，如果是这个香味呢，种植到我们的这个鼻根呢，这个身体鼻门心路过程。啊，看哪一个，看它的这个 object 是什么东西，就是身体什么行路过程。好，那现在是色尘，是一个眼睛可以看到的色尘，种植到我们的眼睛是身体眼门行路过程，一共有十七个心识。好，第一个呢是过去有分事，第二个呢有分波动，第三个呢有分断，第四个呢五门转向，转向这个莲花。好，那眼识就看到了啊，接着下来是眼识，眼识就看到，接着下来是领受这个莲花，然后推断推度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确定了它是个色所缘来的。好，然后就七个塑形心了。塑形心是造业的心，我们的善业恶业都是由这个塑形心而造下来的。好，那其他前面的心呢，有的是果报心，有的是唯作心，唯作心是不会造业的心，果报心是善业所留下来的果报啊。所以唯一造业的心呢，就是四个塑形心了。好，接着下来两个彼所缘，然后心就跌入有分了。好，那现在呢，这个眼门心路过程呢、啊，你看到色法到了，只看到一个色尘，一个颜色而已，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眼睛我们是看不到的。好，眼睛只能够看到这个色，那到底它形状是什么，它的名称是什么呢？我们要通过意识来认识。好，所以这个身体是一个意门心路过程啊 ，cognitive process 啊 ，mind door cognitive process。第一个呢，是有分波动，有分断，过去有分波动，有分断，然后意门转向，然后七个塑形心，然后认知这个所缘。那这个所缘呢，刚才那个所缘呢，这个色所缘是色法啊，色法的寿命呢只有十七个心识刹那，所以刚才十七个心识刹那已经过去了， 所以那个设法呢其实已经灭掉了，灭去了。那身体的一门之路过程呢，所认知的所缘呢，已经不是现在所缘了，它是过去所缘。心是很快的，在一刹那呢，一眨眼或者一弹指之间呢，有千千万万个心事跑过去。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呢，不能够领略到，不能够透视到心刹那快速的生灭呢，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一个形状，可以知，可以看到一个形状，红色、白色，可以看到那形状是圆的、椭圆形等等，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眼睛是不可以看到这样的，是由意识来看的。好，好，那第一个一门心的过程呢，他所认知的那个色尘呢、已经是过去所缘了，不是现在所缘了。好，然后第二个一门心的过程。它是整体的四肢在所缘啊，第二个一门心入过程，整体四肢的整个这个四者啊，它比较清楚了。然后呢，第三个一门心入过程呢，是四肢它的形状，比如说花的形状是怎样的。好，那第四个一门心入过程呢，就开始四肢它的名称，哦，这个叫做莲花。你看心是多么复杂啊！我们都不知道，以为说一看到我就知道你是谁了，然后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文鱼了，其实不对的。好、那是经过了很多的一门心入过程，我才知道他的这个是女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因为心的速度太快，所以呢，佛陀把这个心呢、当作是魔术师，我们时常被我们的心所骗。啊，因为心的速度太快。好、那佛陀说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心啊当作是我的、心是我的话，你倒不如把这个设法当作是我的好了。那个他是的可能可以吧，对心啊，对对OK， 好。所以呢，所以这个做好的寿命呢，等于十七个设法的寿命，等于一个心的寿命。所以设法的寿命比较慢，心的寿命比较快。好，所以佛陀说呢，当然名色都不是我。但是呢，如果众生呢要把这个名啊当作是这个心啊，或者是名哈、心呢当作是我的，倒不如把色法当作是我的。好，因为心的寿命太快了，不可能把它当作是我的。好，好，所以第四个是一门心的过程呢，这个自己名称包括它形状、名称什么都清楚了。那清楚过后呢，下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你看那个东西，看什么都清楚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在产生喜爱跟不喜爱的。好，这个莲花我喜爱它，这个我不喜爱它。所以当一切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反应出来了。这个反应呢，就是贪爱，就是嗔恨，就是要求呢，就是推掉了。好，那个时候就是造业。东西不清楚呢，越还不是很深。东西越来越清楚呢，你心中升起的爱跟怒呢，就会越来越清楚。那个时候呢，就是造业的过程了。那这个造业的过程，就是在这个塑形心里面造下的。塑形心，所以我们有七个塑形心嘛。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塑形心呢，产生现生受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们不知道业是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今天呢就让你清楚业是怎么造成的。好，第一个事情呢，产生现生受业，这种业呢，只会在它被造的那一世成熟。比如说我今生造下这个业，只会在这一生成熟。如果这一生它不成熟呢，这种业叫做无教育。好，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呢，有一次呢，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穷的人啊，一个很穷的人呢，他跟他太太呢，两个人呢，只有一件外套，好，那他们要出去参加什么仪式的话呢，只有其中一个能够出门罢了，啊，因为你要参加一个仪式，你要穿的端庄一点，所以呢，他太太呢只好留在家，让这个先生出门。就当这个先生出门听佛陀开示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呢，佛陀在讲这个布施的功德，好，布施的功德有多大等等。那这个贫穷的人一听到呢，心生欢喜，好，非常高兴，啊，布施可以带来这么多的功德，他也很想布施，好，但是他很穷，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呢就是这件外套。他想，如果我布施出去呢，我以后不能够出门了。也就是在听佛陀开示，这样好像不太划算哈，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叫布施的这个念头给压下来，所以又继续听佛陀又继续讲这个布施的功德。他越听呢，这个要布施的心呢是越来越强，强到说他不行，我一定要布施。但是呢，有时候布施的时候啊，有魔在做事的哈，魔就说我们不要布施了哈，所以他又把这个布施的心再压下来。那第三次呢，他又继续听到他气场就说不行了，我一定要布施，所以他不再考虑这么多了。以后呢，能够不能够出门，也没有外套穿呢，不能够出去参加仪式啊，不能够听闻佛法都没有关系，我今天呢一定要把我这件外套布施出去。所以结果呢，他战胜了，他争斗了很久，斗争了很久，结果呢，他战胜了他这个吝啬的心，所以他就很高兴了，把这个外套脱出来呢，把它送到这个佛陀的脚下，就是送来给佛陀。那最后呢，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喊了起来说：“啊，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好，刚好在观众里面呢，在所有的听众里面呢，国王应该是可沙拉国王也在里面。那可沙拉国王心中就想说：“诶，这个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是我出去打仗的时候，好，在战场上呢，我胜利，唯一我能够喊的口号。哦，现在呢，有谁在里面讲我胜利的，我胜利的？哦，所以他就做一个调查。那调查过后呢，才知道是原来这个穷人，为什么他讲我胜利的，他感到很有兴趣哈，所以他就又问他。所以他这个穷人呢，就把他的内心的斗争嘛讲了出来。那这个果喀拉国王就很赞叹他。非常的赞叹他，哦，这么穷的人唯一的外套啊，这么珍贵的东西呢，他都能够舍下供养出来，所以对他这个布施这个行为感到非常的赞叹，就叫他的这个官员呢，回去这个宫殿里拿了两件上等绒毛的外套送给他，这种叫做赠身受日，好，他懂这个没有不值钱的外套呢。一送出去呢，马上就得到了回报，两件皇宫用的绒毛外套。但是呢，这两个绒毛外套啊，对这个穷人来讲呢，已经是不太重要了。好，他认为他把他最珍贵的那个唯一的外套都送出去了，这两件绒毛的外套对他来说已经是 nothing。所以他又再把两件外套又送给国王，又送给佛陀，又送出去。那这个国王看到了，又更加赞叹他，又加倍哈，四件送他四件。那四件呢，这个穷夫人又全部送出去，哇，国王更哇不得了，又加倍发现，好，发现呢，这个穷夫人又把他送出去，国王又再加倍16件，好，加到32件，加到32件呢，那国王就跟他说。你要送啊，你留一件给自己，留一件给你婆婆好不好？32件送出去，好，你留两件，好，这个小包的这样也还可以哈，所以呢，就把30件都送出去，留了两件，一件给自己，一件给他的太太。好，结果呢，这件事呢就被传出去了。好，大家所有的比丘呢就感到都听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请教佛陀，这到底真的有可能吗？ 啊，这个事情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吗？那佛陀说，你们不是亲眼看到了吗？啊，你们不是亲眼看到他收到三十件、三十二件这个绒毛的供养吗？那为什么还要问呢？啊，这个已经是你们亲眼看到的。所以呢，那但是佛陀又说呢，其实啊，如果呢，他在做这个布施，要布施他那个穷外套的时候呢，他是考虑了三次。如果当初他没有考虑，哦，马上就拿出去了，没有经过当初的考虑，今天呢，他所得到的果报，何止这三十二件外套？啊，何止这三十二件外套？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我们布施的时候，如果马上想起马上做的话，这种布施叫做上等布施，是不是经过了考虑？哎呀，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考虑的方式才做的布施呢？你的果报啊，减了一半，所以布施要快一点，就是这样。好，不要考虑，不要考虑这么多，考虑这么多，考虑到最后可能就完全不做了，哈。啊，这种呢，所以这个从诸所得到的果报呢，这种叫做众生受业。啊，今生过，今生产生果报。其实很多人呢，在我们马来西亚呢，很多人都喜欢做布施的。刚开始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有时候跟他谈起，他说：“哎呀，只要我一做布施啊，我生意马上兴隆。”他生意就特别好。他不做布施呢，生意好像没有生意；一做布施呢，他生意特别好。他唯有生意好，他才做布施。所以他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健身收益，然后有布施，他的什么都顺利啊，生意也顺利，什么都顺利。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升起信心。但是这种布施呢，也不知道这个他的。啊，他的动机不大正确哈，并不是生意要生意好才做布施的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包括的啊，但是呢，你要看人一点啊。还有在布施呢，最重要呢，在布施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两个很好的心所可以成立。第一个呢，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呢，你要想到，我其他众生是因为你的布施而得到利益呢。其他众生感到快乐，看到他们快乐，你应该感到快乐。快乐是世间上很难找的东西，金钱是很容易找的，快乐是很难找的。哈，所以当你看到别人为你的布施而感到快乐，而安慰的时候呢，你本身就会升起很大的快乐。这个也可以叫做先生做到了。好，第二个呢，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这个想法，说当我把我的这个财物拿出去的时候，其实呢，我就是在修这个舍婆罗蜜。对，虽然你是在修布施婆罗蜜，同时呢，你也是在修舍婆罗蜜。啊 ，detachment to your property， 啊，你对你的财物没有执着，所以呢，你同时也是在修不执着你的身外物，不执着你的财产。这样呢，你的布施就收的非常的高兴了，啊，因为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带不走任何东西，在往生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不生生也带不走。那既然我们带不走的东西呢，我们倒不如在现在和活在的时候，充分用这个东西来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如果能够有这样。这种正确的想法呢，你布施会做得特别高兴。好，那这种众生受愿呢，是第一个自行心产生出来的果报。好，然后我们先看第七个自行心，第七个自行心呢，产生呢次生受愿，就是下一次才会产生果报的。好，这种愿呢。就在他被造的下世成佛，如果没有成佛呢，他就成为无效业。比如说，这边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在帕奥这个道场呢，有一个长期者呢，有一个女众长期者， 当他看到他的过去式的时候呢，他是个男的，非常的穷，然后有孩子有太太。那有一天呢，这个缅甸人啊，很喜欢去扫这个金塔啊，不只是发金塔，什么塔都好，他们很喜欢去打扫这个金塔，是其中一种善业哈。他打扫的时候呢，他刚好看到这个有烧了一半的蜡烛，因为有时候烧蜡烛风吹，他就剩下一半了哈。那他什么都没有钱买蜡烛啊，只能够去扫这个塔。然后他看到被烧掉一半的蜡烛，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重新再供养过。他重新再供养的时候呢，他许了一个愿，好，希望这个功德呢，让我下一次呢出生成为女众，好，因为他觉得男众啊要养家，好，要做工要养家，这个生活这个责任啊非常的重大，就像女众这么。这么 free 啊，可以在家里不用工作，哈、啊，所以呢，他的心呢就朝向呢要出生为女众。那就供养，把这个蜡烛供养过后呢，然后一个愿过后呢，他就就这样过去了哈、啊。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这个供养大金塔这个半支蜡烛啊，这个善业成熟。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好像在金塔供养这个老师，然后他往生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呢，他果然成为一个女众。好，所以这种业呢，叫做世间受业，这一次造下来，下一次产生果报，这种叫做世间受业。好，那接着下来呢，中间六个。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四行星呢，会产生无尽业啊。只要还在轮回呢，这种业呢，永远呢不会变成无效，直到波涅槃为止啊。这种业是很可怕的哈。我讲这个目犍连的例子啊。目犍连呢是佛陀左手。大弟子，右手大弟子是智慧第一的舍利佛，那个右手左手呢是目犍连神通第一的哈。那目犍连呢，因为他神通第一，他时常呢，用他的神通上到这个天上，然后就问天神呐、啊，为什么你们会出生为天神？那他天神就跟他讲，我们布施啊、持戒啊、清净啊、孝顺父母，种种善业讲出来。然后呢，目犍连听了过后，就会掉到人间了，要开始弘法。好、你们要上天堂吗？要上天堂，你们就布施、持戒、传戒、受种种善业。那大家听了他的话，好、就开始布施、持戒、弘法等等。然后呢，他有时呢，就会用神通呢，下到地狱去，问这个地狱的众生，为什么你们会下地狱？那地狱的众生就会说，我们造了这个恶业，好、杀生、偷盗、邪淫等等，所以我们下地狱。对，然后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就会来到人间跟大家弘法，说，为了不要下地狱呢，你们要这个持戒等等。啊，因为这个关系呢，会很多人呢、就皈依了佛教，就皈依了这个佛陀，成为佛教这个佛陀的弟子。好，那刚好呢，很多外道啊，因为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外道。那些外道呢就很妒忌，很妒忌这个佛教的兴盛，那个佛教非常的兴盛，就很妒忌他，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呢，要杀死这个目犍连尊者。好，那有一次呢，目犍连尊者呢在他的疗房打坐的时候，那有500个强盗要来杀害这个目犍连尊者，那目犍连尊者因为有神通了。所以他看到了，他在神通就知道有500个强盗走进他的门了，所以他就用神通，用神通从屋檐飞出去了。所以当500个强盗来到他进入他的门，进入他房间的时候看不到人，他们就走了。那第二次他们又再来，目犍连尊者又用他的神通看到，他们又要来杀害我，所以第二次呢，他又化作从那个。然后这个锁匙孔，就是锁匙那个门孔啊，然后用神通穿出去， 睡着了。好，那第三次呢，这个唐代又再来了，就是呢那个人想撞用神通逃走，但是呢当他想进入市场的时候，好，要做这个神通呢一定要有市场。当他想进入市场的时候呢，他进不了市场，不能够入境了，不能够入境，你没有办法这个玩弄你的神通，所以他没有办法入境。那强盗进来的时候呢，看到他人在那边，就把他打个粉碎，遇到身价跟粉碎骨架呢支离破碎。好，那强盗呢就以为他死亡了，就大概就走了。好，但是呢穆斯林还没有死。好，根据这个应该是论书的解释还是哪一方面的解释，我忘记了，这个上首弟子啊，穆斯林尊者跟舍利弗尊者叫上首弟子，我们还有大弟子，还有普通弟子，都是阿罗汉的。好，上首弟子只有两个，普通弟子呢可能有80个，然后就是大弟子呢有80个，然后还有普通弟子。我们现在如果在这一世成为阿罗汉呢，我们都叫做普通弟子。好，那这个上首弟子呢，他要进入般若盘呢，一定要先征求佛陀的允许，一定要禀告佛陀才可以进入般若盘的。好，那这个穆斯林尊者，所以他不能够就这样往生了，他一定要先阿神请，然后阿佛陀的这个允许才能够进入般若盘。所以当这个强盗走完的时候呢，他的神通自然又恢复了，所以他用他的神通把他支离破碎的身体啊收拾起来，然后呢用神通飞到佛陀的住处呢，向佛陀请求进入般若盘。好，所以你看，一个阿罗汉神通具足的阿罗汉呢，也受不了业的成熟。业他到最后他知道自己不能够再逃跑，因为他过去的业已经成熟了，所以他神通没有办法展现。那什么原因造成他会被伤害到支离破碎呢？那是因为有一次呢，他是一个农夫，他有一对盲眼的父母，有一对盲眼的父母。刚开始呢，他父母让他结婚，所以可以让太太可以帮忙照顾盲眼的父母，但是他不要。久而久之呢，后来他接受了这个父母的要求，就娶了一位太太。但是这位太太呢，又觉得要照顾这一对盲眼的这个公婆呢，很麻烦，很琐碎，所以呢，他就要这个穆斯林尊者更辛苦啊，杀害他的父母。刚开始呢，这个农夫当然不要，他有自己的父母是种地来的，他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呢，有时候啊，这太太的这个女人也是很有力量的哈，整天在你耳朵这个念血的时候呢，就变成很有力量的哈。所以最后呢，他同意了要杀害他的父母。所以有一天呢，他把他的父母呢带出去，坐马车，坐这个牛车带出去。好，带出去的时候呢，在半路上呢，就把父母放下来，说我走一下，我离开一下，我一下子就回来了。但他回来的时候，他扮演一个强盗，拿着一个大棍子，哈，说强盗来了，就把这两个盲眼的父母呢打到半死。好，所以呢，在这个有两个经典，一个是在《本经经》，一个是在这个《法蒂经》啊。其中一个经典说把父母打死，另外一个经典呢说把父母打到要死没有死。好，好，无论如何呢，他造下这个我们叫重业。好，就是因为这个重业的关系呢，当这个农夫死的时候呢，200天他就下地狱。好，因为重业嘛，他就下地狱。那当他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呢，200世呢，他出生为人了。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他的骨架、骨骼啊，这个骨头啊，都被死的时候都被打得粉碎。啊，这种业呢，就是无尽业了，就是在第二个跟第六个世行中所造下来的。包括在佛陀那一世呢，也是他最后一世，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 还是躲不开这个业，所以他是他，所以他还是被这个肠道砸得粉身碎骨。好，那现在呢？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一个月我们照见一次，好，照见一次二月，为什么不是只还一次？要还到这么多次？好像他杀死父母一次罢了嘛，那他要下地狱，然后两百次呢？他还被两百次哦，不是一次哦，连续两百次都要被人打得粉身碎骨，包括最后一次已经成为恶魔汉了，还是要被打得粉身碎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是一次还一次？我打你一巴掌，你还我一巴掌就够了嘛？我打你一巴掌，你要还我五十个巴掌，这样对我不公平。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是觉得他要杀害父母的这个念头，
嗯，
抵过那么
久。嗯，还有呢？还有其他答案吗？嗯？什么？类似？什么类似？
类
似？风筝有类似，增加类似的。啊，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在一眨眼、一眨眼、一长久时间呢，有千千万万个心走过去。好，那你想象他在打父母，打到要死，打到父母死亡，他花多少时间呢？他比如说花五分钟就好了。好，只要一弹指一秒钟啊，千千万万个心，千千万万个数行心啊，走过去了。那五分钟多少个多少万，数不尽的。每一个数行心啊，第二跟第六的数行心啊，都会留下无尽力。所以如果目前人尊者今天还没有进入波涅槃，因为他进入波涅槃过后呢，不再有畜生，不再有生命，所以他过去的业没有东西可以圆啊，所以是不能够产生果报了。所以如果他不是进入波涅槃呢，他现在还在世的话，他还是要还他的果报。但是因为他已经进入波涅槃了，阿罗汉进入波涅槃，没有再畜生，所以他的果报全部成为无尽，这个无效业。所以这个无尽业是很恐怖的啊！我们做一次呢，我们生生世世都要还，知道我们生命还一摊。这个也就是以这个原因呢，这个佛陀啊，对众生啊产生这个悲心啊。众生不知道，我们造下的业是要还很多事的，生生世世都要还的。所以众生不知道，佛陀知道，就是因为佛陀知道而对众生产生这个悲心，要众生呢早日解脱轮回的痛苦。好，在轮回的过程中呢，有时候是苦多过乐，那我们看不到，但是佛陀呢一次知识他知道，业呢我们是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业要还。那为了避开这种业呢，当我们解脱的时候，深入波罗盘的时候，所有的业就会成为无相了。好，而以这个分析呢，所以佛陀呢就是劝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信其意，这是佛教。自信其意就是 purify your mind， 把你的恶念所有的烦恼净化掉，净化掉你就成为阿罗汉了嘛。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业就会成为无效业。好，这个是佛陀时代的故事。我们现在讲一个我的朋友的故事。好，我这个朋友呢是中国的一位比丘尼。好，当他观到他过去世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大概有十四吧。好，他是一个这个藏经。藏经呢就是上战场，上战场打仗的嘛。好，他打仗的时候呢，就杀害了很多个人，伤害了很多人。所以后来他也累倦，他也累了，他觉得要杀这么多人，他心里是很累。但是作为一个藏经也是没办法的事。好，但是呢，他虽然杀害了这么多人呢，他有一个优点，他是一个孝子。很孝顺的孩子，非常孝顺他的父母。好，那有一次呢，当他出门的时候呢，他看到一群村民啊，村姑 在采花，在这个乡村里面玩的，他就看到，就看哇，他就很快乐，他就这个村里啊，多么快乐。所以他希望呢，以后啊，有机会做你的啊，还是快乐一点。所以呢，这个正心呢，只有把那个心啊，倾向于出生为女众。啊，因为他看那个村姑这么快乐，他自己呢，做一个正心呢，到处下生，很累，他觉得很累哈，做女的比较没有负担。那他临终的时候呢，他也吩咐他的要死了哈，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他太太一定要照顾他的父母，因为他是个孝子嘛，好照顾他父母。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提的是丧命。上次我们讲到嘛，有临终、临死业、惯行业，他的惯行业是杀生哦，是降心嘛。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呢，就讲到要孝顺父母，这个是丧业啊，这个丧业救了他一命哈。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叫他太太呢要照顾他这个父母，那他就往生了。因为这个丧业呢，他出生为一个村民，因为他心的形象，心的形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好，如果你有机缘看到这里过去式的话，你就知道心的形象呢就会实现。你心形象作为男的，你心形象作为女的呢，那你在造业的时候呢，那个业就会把你带到出生为男的还是女的。好，所以说不可以去跟体验痛的。好，你觉得洗面头是个新的形象，就是在你这个心里面种下种子。你上那个他那个村民，他心是希望成为一个村民，结果呢，第二次他就成为村民了，成为一个村姑。好，这个村姑呢，然后呢，这个村姑呢就爱上了一个穷书生，啊，一个很穷的书生。但是呢，这个村姑的父母亲呢，就很非常的反对。好，你应该嫁给一个有钱人，你不应该嫁给这些穷书生，就一直的阻碍跟羞辱他，啊，羞辱他过后呢，他觉得有点难受，很压抑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压抑，包括很对他父母产生很大的仇恨，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中往生啊，不可能会去好的地方。好，在这边呢要特别强调一个重点。好，像这个村姑呢，她要死的时候呢，她带着仇恨，因为她父母一直羞辱她，又阻止她跟这个穷书生相爱嘛，所以一直羞辱她，直到她产生很大的仇恨。好，因为她要死的时候产生这个仇恨嘛，这个恶业啊，这个恶业使到她以前当相亲的时候那个恶业啊提早成熟。如果他要死的时候呢，不是有这个嗔恨这个恶念的话呢，他上一次作为将军杀生那个恶业可能还不会成熟。所以刚才我讲到了哈，恶业是一盘水嘛，一盘水呢，你放入盐巴很咸，你要怎么冲淡它？将水把增多这个水量。那就冲淡了恶业，恶业是没有这么快成熟了。好，但是呢，一杯盐巴已经够咸了，你又再加盐进去的话呢，那以前的恶业很快就成熟了。同样的道理，好，这个村姑呢，因为她要死的时候呢，起了嗔恨心，所以使到她以前当将军那个恶业成熟，所以这个村姑死的时候呢，下地狱。下地狱呢，受尽折磨哈，他身体呢啊一直被好像肉酱一样被脏，但是地众生呢，什么折磨都是不会死的，因为他的恶业还没有结束，啊，他死了不会死的，什么折磨这个众生就不会死，啊，只有当他的恶业结束的时候，他才会死，啊，所以他的整个身体一直被转成肉酱，但是还是不会死，啊，那过后呢，啊，还了最严重的这个果报啊，出生在地狱呢，然后往生的时候呢，他就出生为一只猪啊，因为这个恶业还没有还尽嘛，无效这个这什么业无尽业啊，这个杀生的恶业，第一个是下地狱，第二呢，他出生为一只猪，那猪的命运是什么？被杀，被宰杀啊，猪的命运一定是被宰杀。所以他死的时候被宰杀，被宰杀的时候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 所以呢他也出生为一只老鼠，一只老鼠。那他的这个恶业呢一直会恐，当一年一族呢就一直会恐风火化啊，直到这里这里直到他进入波罗盘，这个业才会停止。当然不是每一次都会产生果报的啊，但你善业做了很多很多善业的时候，那个杀生的恶业可能就暂时停下来，因为你善业太重了，那这个恶业呢就没有机会成熟了啊。所以呢要防止我们恶业成熟呢，我们一定要培育很多的善业，听经也是一个善业，听经是一个很大的善业。好，好，所以这种呢叫做无尽业。好，还要再听故事吗？
哈哈
哈哈哈哈！啊，无尽业
怎么
样的业
属于
无尽业？杀生、杀生、杀生。很多偷盗也是。OK， 再等一个，你就知道什么叫无尽业了哈。啊，这个是在佛陀时代的啊，这个在他在佛陀时代呢，他一个比丘，他静静的、很静静的修行。好，他修行的时候。他成为阿罗汉，因为他精进的事情，他成为阿罗汉。那他成为阿罗汉，他成为阿罗汉过后呢，竟然盲眼了，瞎眼了。所以他瞎眼的时候呢，他还是在精进，但是呢，因为看不到，所以他踏死很多的小动物、蚂蚁等等哈。那其他的阿罗汉，其他的比丘呢，就跟佛陀报告说，说这个比丘啊，在精进的时候踏死很多小动物。那佛陀说。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所以他虽然采取很多小动物，但是他是没有那个意愿啊。大家懂到吗？是没有那个意愿，意愿就是业。你没有意愿的话呢，就不造业。其实我们出去散步也是碰到很多小动物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要杀死小动物，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意愿，没有那个意愿就不算造业。好，所以那佛陀就讲。说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所以他虽然采食很多小动物，但是他心中根本没有那种杀生的念头。那这个比丘就问佛陀，那为什么他成为阿罗汉过后会马上盲眼呢？会盲眼呢？所以佛陀就讲到他的前世，他说他前世呢，他是一个眼科专家。眼科专家呢，有一次呢，有一对穷夫妇啊，有一对穷人啊，带着他的孩子，他带着他的女儿。有一对穷女人呢，带着她的女儿跟来见他，说如果呢这个医生啊能够治好他的盲眼的话，啊这个穷夫人是盲眼的，如果能够治好他的盲眼呢，他跟他的女儿呢愿意成为他的奴隶，服侍他。好，这个医生说，哎，算不错，所以用就用他的技术呢，把这个盲眼的夫人呢给治好了。治好的时候呢，他就问他 ：“OK， 你现在怎样看得清楚了吗？看得到了吗？”那个穷人呢，竟然反悔了，他看到了，他就想到：“哦，糟糕，我这一生是要成为他的，成为他的奴隶的话，这样好像是不值得哈。”所以说我没有看到，所以他就说谎了，反悔。他说：“我没有看到，我的眼睛还是盲的，我没有看到。”这个医生呢，对他的技术很有信心。他知道他已经看到了，但是呢，还是这个穷人呢说谎，反悔。好，你看不到，那我再吃一次，再吃一些药吧。好，他这些药呢，就下了那个药，真正让他盲目，因为他知道他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个医生也很生气他啊，反悔嘛。好，你进来都看不到，我们再吃一包药，就这包药吃下去呢，这个妇人呢的。眼睛又盲掉了，因为这个业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医生呢，很多次呢，出生为人的时候呢，都成为盲眼，包括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他也是盲眼的。好，那你问，这件事呢，到底是富人的错还是医生的错？谁的错？谁的错？如果你是那个医生，你怎么办？你知道他明明治好他，他反悔，竟然说你没有看，竟然还是看不到。如果你是医生，你会怎么样？ 能够算了是最好的哈。所以呢，从这件可以把这件因缘证呢告诉我们了，烦恼在我们心中，是不是要去看别人？好，不管那个富人看得到看不到呢，对你错还是他说谎还是他反悔呢，那是他的烦恼。不要看别人的烦恼，因为看别人的烦恼呢，我们也会跟着起烦恼，而依照我们的烦恼而采取行动，这样我们就造了很大的业，很不值得，这样很不值得。所以修行呢，就是看内心，政府自己的烦恼并不是去政府别人的烦恼。好，你去政府别人的烦恼，就像那个医生这样的嘛，以后生生世世呢你就赔上一个眼睛。好，这很多事他就看不到，成为阿罗汉过后呢，他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防这个障，所以还是成为这个盲人的。好，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千万记得哈。所以佛陀在这个宝积经有讲到嘛，就算是你政府在战场上啊，你政府所有的敌人呢，但是呢你政府不了你自己内心的烦恼呢，你还不是真正的政府者。只有政府自己内心的烦恼，你才是真正的政府者。而只有你真正的政府的内心的烦恼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惹你生气。好，当你能够政府自己内心的烦恼的时候呢，什么人都伤害不到你的，他可以伤害到你的身体，但是呢他绝对伤害不到你的内心，因为你不去反应他嘛，他怎么欺负你，他怎么辱骂你，他怎么伤害你，你都是处事泰然。好，内心身体嗔恨，你就关你的内心，关你的嗔恨，关他无常，关他生命，关他无我，让他过去，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者。所以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在跟人家处事的时候，还是把这个手指指向别人的话呢，不指向自己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进步。好，心中内心烦恼自己，先关自己。你不关自己呢，你就会随着你的情绪而造业，越造下来，没有办法去收益的啊，收益也是来不及的。好像这个医生这样，他去试过那个药啊，直到人家盲人了，他在讲收益吗？可以讲收益，但是他还是要还手。好，我们暂停一下哈。好，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吴敬业哈，也讲了很多故事。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四行星呢产生现身受业，第七个呢产生次生受业，哪一个果报比较重呢？是第一个还是第七个？第一个，第四个。我只是要比较两个，第一号是第七。为什么呢？好，好，比如说如果说是第一的话，顺生受业。好，比如说我现在做布施，好，然后呢顺生受业，我成为百万富翁。比如说我现在60岁了啊，50岁我做布施，做了一个大布施，然后马上去产生果报，我成为百万富翁。但是我现在50岁了，我最多还有30岁的时间可以享受我的这个现身这个果报罢了。但是我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呢，如果产生我下一世而出生为天神的话呢，天神呢你要什么东西你都有，都有哈，你要金银珠宝什么什么都有，你要你去变化一下都出来了。所以哪个果报比较大？自身受业啊。所以呢要这么懂事，看眼就得了你。看眼就得了，不要死啊，只求现身受业啊。现身如果这个业没有产生果报呢，也不要沮丧，哎，什么业没有产生果报的，没有，他还有更好的等着你去享受下一次。好，要这样看，这一页才会失去信心哈。好，那为什么中间那六个呢，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这个业力呢？无尽业。好，你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因为第一个前面的 心是一门转向，好，一门转向呢过后就是四行心，所以这个四行心是刚刚开始萌芽的心，一个刚开始萌芽的心呢力量不够大，力量不大，所以才会产生正身受业啊。那第七个呢他逃了七次了，好，但是第七个的后面是什么心呢？执所缘，好，所以他后面那个心呢已经没有，后面那个执所缘呢不是同一个执行心，所以没有支持他啊，所以他的力量也是转弱了，因为没有受到后面心的支持，所以他产生次生受业。但是中间那六个呢夹在中间，好，前面呢有第一个四行心的支持，也有后面第七个的支持，所以他力量就特别的强，产生了无尽力，明白吗？好，那这个无尽力呢只有我们升到般若禅啊，这个已经讲过了，先天受业次生受业，中间的六个只要还在轮回呢，这种业呢永远不会变成无受，然后直到波涅槃为止，所以业呢是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哈。但我在讲完这个业，这个尤其是这个无尽业的这一个法的时候呢，在加州啊有一个听众呢听完这个无尽业的这个故事之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师父，听完你这个经过后呢，我感到非常的不快乐。他说我要出家了，我要出家。他说为什么非常不快乐？说在生活中啊，太多可以造业的了，好，不听啊，完全不知道，还很快乐。听完过后才知道业是这么恐怖的，每一个刹那都在造业，所以他说只有出家才是唯一他可以免掉很多恶业的造下恶业的这个机会，所以他想出家。但是第二年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呢，他也是很快乐。为什么呢？忘记了。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这样啊，很容易忘记，听完的时候恐惧感很强，一下子完了又在享受这个无欲的快乐的，好，所以呢要睡觉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为什么时常清净很重要啊，所以你常清气啊，那你怕一下你就少造业，好，不听了又在重不太不明了。好，最后一个业呢依成熟之地，OK， 依产生果报之处呢，业有四种。第一个是不善业，第二个呢欲界善业，第三色界善业，第四呢无色界善业。OK， 什么是不善业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不善业是通过三种门发生的。第一个呢是通过圣门，圣门呢有杀生业、偷盗业及邪淫业，那通过语门呢发生的呢就是语业、妄语、两舌、二口及其语，那通过意门发生的呢有贪婪、嗔恨及邪见，这十种不善业。那它产生的果报呢，产生的这个产生之处啊，之地啊，就是十二道了。啊，产生之地，它就在哪里产生它的果报呢？就在十二道产生它的果报。好，
十二道。
四二道。恶鬼、畜生、阿修罗跟地狱啊。好，接着下来呢，欲界三业，欲界三业呢，也是通过生门啊，就是远离三种刚才讲的不善生恶心，偷盗、邪淫跟说谎，就是偷盗、邪淫跟偷盗、杀生跟邪淫啊，就是远离这三种呢，就叫做善业了啊。然后呢，欲界善业呢，也是可以通过语门，也就是我们的语业 远离四种不善与恶行，二口两舌其语真，妄语。好，那第三个呢，意门呢，也就是意业，无贪婪，无嗔恨，正见。所以一共有十种欲界善业，十种不善业，然后再加上另十种欲界善业呢，包括布施、持戒、禅修、恭敬、服务、分享或回向功德、持喜功德、闻法、弘法以及正直起见。这十种呢，也是善业，所以呢，善业应该有二十种。那它产生的果报呢？它在哪里产生它的果报呢？就在人间或者是天上，设身为天神或者设身为人。好，世界善业，世界善业呢，纯粹是属于一门的，它是以达到安止的禅修，依诸禅师的分别呢有五种。好，其实呢，阿毗达摩种五个禅定，七禅、二禅、三禅、四禅、五禅，但是呢，在经典上我们只讲四禅到了，因为阿毗达摩它分的比较细，好，所以我们只讲四种就好了。所以世界善业呢，它是已经达到这个禅定的，一共有四种。第一禅呢，比如说初禅，比如说我们说安般若，就当我们证到禅定初禅的时候呢，一共有五个禅师，他是以禅师来分别他的禅脑的。好，比如说第一禅呢有五个禅师，行识喜乐一心性，所以当一个人证到初禅的时候，这五个禅师呢特别的明显，在他心里面这五个特别的明显。那从第一禅呢要进入第二禅呢，他要去掉两个禅师行跟事，他要去掉他，所以剩下三个禅师喜乐一心性。那当他要进入三禅的时候呢，他要去掉这个喜，剩下两个禅师，三禅只有两个禅师乐跟一心性。那佛陀讲呢，这个三禅的乐呢远胜过世间一切乐。好，那当他要进入四禅呢，他要去掉这个乐，而以火来代替，所以四禅之人的禅师舍跟一心性。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呢一共有四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怎么分别他的禅呢，就看他的禅师来分别他是进入初禅啊，还是二禅，还是三禅，还是四禅啊，色香啊，色根香啊，色香啊，色香啊。 OK， 好，那这个世界上面会产生在那里产生它的果报呢？在世界天。好，那个时候要往生的时候啊，往生的时候，比如说未必说我现在有禅呐，我往生的时候是一定会出生在世界天，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我有禅呐，我可能会流失我的禅呐，我禅呐会消失啊。那我消失，我要临死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禅呐了，我就不能够出生在世界天。除了那些在临终的时候呢，还可以忍片，还可以维持他的禅啊。然后当他没有临死的，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进入禅啊，这样的他死后呢，他才可以进入世界天。好，所以并不是说你现在有禅啊，就肯定会出生在世界天的啊。好，最后一个呢，无世界善业，无世界善业呢，纯粹是随意门的。它是以达到安止的禅修，依所缘呢的分别有四种。刚才呢，世界善业是依禅师的分别有四种，现在无世界善业是依所缘。什么所缘呢？比如说第一个空无边处啊，空无边处是依虚空为所缘而证入空无边处如是禅。那当他要进入这个事无边处的时候呢，他就要观了，观这个空无边处的禅心。空无边处的禅心，这个心呢起这个空无边处为所缘而进入空无边处。那现在他要进入事无边处呢， 他就是要洗空无边处常心，洗那个心为所缘。第一个是洗虚空嘛，进入空无边处。然后第二个呢，事无边处，它名字是事嘛，所以它目标就是事，心事，所以它是起空无边处的，常拿那颗心为所缘，而进入事无边处。然后无所有处呢，啊，无所有处，它就是观这个空无边处那个常心的消失，因为当事无边处升起的时候，空无边处常心已经消失了。好，所以他起这个空无边处常心的消失，而意识上他念无所有，没有了，消失了，无所有，无所有，而进入空无空无边处，不对不对，无所有处常啊，进入无所有处常，然后再进入最后一个最深的叫做最高深的非想非非想，他的所缘是什么呢？非想非非想的所缘就是空无就是无所有处常心那个所缘啊，这个所缘呢是这个无所有处没有的，这个所缘是非常的寂灭的，所以他进入一个最深的禅定叫做非想非非想，非想就是想，这个就是想印嘛，啊，没有想又好像有想一个境界，所以那个想呢已经变成非常的细腻，所以好像有想又好像没有想，所以叫做非想非非想，这个境界最高的境界。所以呢无世界呢阿鲁巴加那哈因为批了无世界就是这个善业呢是依他的所缘而分别的，那世界善业是依什么？禅知啊，加那色果依禅知而分辨的，就好像禅知五个啊、三个啊、两个，啊，但是无色界上业，它的禅知呢，都只有两个而已，色根是净性，只有两个，然后没有，它禅知没有改变，它的所缘改变而已。OK， 好，好，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啊。啊，四个四种业从染。今天呢，我们就学到了这个业呢，可以依作用而分为令生业、自助业、阻碍业跟毁坏业，也可以依成熟的次序，哪一个先成熟，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哪一个先成熟，有重业、临死业、惯行业跟已作业，然后依成熟的时间，啊，哪一个就是依照这个自行性的啊，这个时间呢？现生受业、次生受业、无尽业跟无效业，然后依照成熟之地，它的地呢包括欲界地、色界地跟无色界地，这依成熟之地呢，比如说会出生在欲界地的是什么业啊？是不善业跟色界善业，那会出生在这个色界地的是什么善业呢？是色界善业，然后呢会出生在无色界地的是什么业呢？是无世界善业，是这样来分的。OK， 好，来，我们来做一个，把这四个学到的来一个总卦哈。好，我们来看临终远门心路过程。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临终要死的时候呢，我们会升起两种心路过程。啊，一种叫做根门心路过程，一种叫做意门心路过程。啊，根门呢可以是五个其中一个，比如说眼门呐、耳门、舌门、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跟身门。好，其中一个会升起，或者是呢意门到了。好，比如说啊，一个临终的人呢，临终的人他嗅到这个檀香。很多人他临终时候嗅到檀香啊，他升起的就是鼻门心路过程。好，那如果呢，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这个人呢，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花的颜色，颜色到了啊，他看到花的颜色，这个花呢是他时常啊，可以是过去式或者是现在式呢，他时常供养这个玫瑰花，供佛，以花供佛。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这个业成熟了，好， 这个越成熟呢，就会在他的临终眼门心路过程，他看到这花的颜色。所以他的临终眼门心路过程是怎么跑的呢？第一个是过去有分事，第二个有分波动，第三个有分断，这些都是有分心哈。然后呢，五门转向看到这个色，然后演戏啊，五门转向转向这个色，演戏就看到了，然后领受这个花的颜色，然后退步确定过后呢，五个四行星。之前呢，我们有讲到七个四行星，现在为什么变成五个呢？因为临终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特别的衰弱，所以他没有能力啊，跑七次，只能够跑五次。一般上呢，欲界四行星啊，比如说我们造恶造善呢，欲界四行星只有七次罢了。但是禅啊，四行星呢可以千万次，因为一个人进入禅那可以进入一个小时嘛，一眨眼千万个心事，一个小时多少个数不尽的四行星会走过。好，所以禅那的四行星可以千万次。好，但是欲界造善造恶的四行星呢，一定只有七次。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因为心脏特别衰弱，所以只有五次罢了。啊，所以五个四行星过后呢，跌入有风，过后就死了。啊，是过后呢，根据阿毗达摩呢，中间是没有送阴身的，啊，根据阿毗达摩是没有送阴身的，然后死过后呢，觉心心就开始了。那觉心心开始呢，这个觉心心会在哪一个地方？在欲界啊，在色界啊，在无色界啊，在哪一个地方产生呢？就看他成熟的那个业是什么业。啊，比如说这个例子，这个人呢，他因为供花给佛，供以花供佛嘛，所以这个是什么业？什么善业？欲界善业啊，欲界善业。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OK， 这个是欲界善业。然后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花，这个像，这个像出现是什么业呢？是临终业还是观行业？观行业，因为他在他生活中一直以花供佛嘛，所以这个在临终的时候具足了，因缘具足了，将产生他的果报，所以这个观行业就产生了。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像，所以那个像的出现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所造出来而呈现的一种像。所以每个人的像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造的业都不一样。好，然后呢，这个业呢产生他的学生史啊，这是什么业？根据业的作用，这是什么业呢？令生业，对的。好，这个供花给佛的这个业呢，产生了他的学生史，所以这个叫做令生业。所以四种业全部包括在里面。我是把整个今天学到的做一个总结。好，所以再讲一次哈。所以这个人呢，刚开始呢，他要临终的时候，因为他过去的时常供花，这个叫做惯行，也时常做的，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而使到这个花呈现出来，啊，这花呈现出来，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是供花，所以是欲界善业，不是色界善业，也不是无色界善业，是欲界善业。好，然后呢，这个业呢，越成为令生业，使到这个学生世产生了，在下一世产生了，也就是在欲界地里面出生为人，或者出生为天生。好，所以这个惯行业又成为，当它产生学生世的时候呢，这个惯行过去世的惯行业呢，就成为今生世的令生业，明白吗 ？OK， 好。然后呢，在学生的那一刻呢，有一个心跟33个心所啊。今天呢，我们不是学阿毗达摩，所以我们不去研究这33个心所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有在学生那一刻呢，我们有30个色法啊，叫性根十法具，就是我们的性根已经具足了。好，这个性根刚才已经讲过了，是过去业，过去是你现在心相。刚才讲那个这个将军呢，他心倾向于出生为你的，好，所以因为过去业的关系，所以在学生那一刻呢，我们的性根就已经是具足了。这个学生就是说出来成为人哦，还在母胎里面， 啊，之前是还在母胎十个月里面，那个时候呢，性根就已经被决定了的，啊，然后呢，有生已经有生殖法器的，那个生就是我们身体的生，它是一个设计来的，啊，然后有心之法器，心之法器就是我们的心所依处，因为觉心是呢是个心王，心呢要依靠一个 base， 啊，才是产生，比如说我们的眼识要依靠什么而产生呢？眼根。啊，耳识要依靠耳根，同样的觉心识呢要依靠心所依处，所以呢它一定有一个设法呢使到这个觉心识依靠它依赖它而产生，这种叫做心识法器。所以在觉心那时刻呢，啊，在觉心识产生那一刻呢，我们名色是存在的，心加心所叫做名，色就是色法，名色也等于是五蕴，啊，五蕴。那名蕴呢，就是这个，名蕴就是也是四个名蕴嘛，受，等一下，色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呢，相同于这个心根心所。然后还有一个色蕴呢，色蕴呢相同于这个色法。所以在觉生那一刻呢，五蕴就产生了。所以在觉生那一刻呢，五蕴产生，但是众生呢，因为这个无明跟贪爱还没有被断灭，所以当出生的时候呢，这个众生啊，就马上执起这个名色或者无蕴为我的，一出生他就执起这个我的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执着以我们的无蕴、我们的名色为我的。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执取呢，而使到我们一直在造业，业一造下来呢，就产生了业力，业力产生过后呢，整个轮回又在推动整个轮回了。啊，所以只有当我们证到这个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修行这个观世。我们修行观智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观我们的五蕴啊，内在外在，一直观它五蕴，观它什么呢？观它无常苦无我，观它无常苦无我，到了一个时间呢，你就会真的如实的看到这个名色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进入的生生灭灭，生生灭灭。那个时候呢，你心中就会感到很恐，感到觉得很。disenchantment 觉得很部位啊，部位这个生灭的现象，这个生灭的现象怎么会带来快乐？不能带来快乐，这段生灭一直被这个生灭压迫呢，你就感到有一种部位，有一种恐惧，那种恐惧并不是我们看到鬼的那种恐惧啊，是看到这个生灭法不能够受控制的，而产生出来的一种部位跟恐惧。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如实知道这个色法、这个名色或者五蕴呢，是不值得我们执取的。现在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还执取我们的名色，我们还执取我们的五蕴。好，那你就观的时候呢，就到一个程度呢，你看到这个名色不断的生灭呢，你就知道不值得我们去执取。当你有这个内观，这个智慧一产生的时候，你知道不值得执取的时候呢，你的心事就自动就会放下它。那个要如实实践才可以产生的一种结果，你就会如实的放下它，放下你对这个名色的执着。当然你放不下这个名色，因为这个名色是果报身，业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名色你还是要承受这个果报。但是你的心事已经不再去执取这个名色了。当你的心事呢不再执取这个名色的时候呢，那不管什么发生了，你都能够处之泰然，你都能够不为所动。当你在这个世间呢遇到什么世间八法啊，世间八法知道吗？啊，世间八风也叫世间八法知道吗？啊，对啊，这世间一定每个人都免不了的。当你能够不执取这个名色的话呢，已经放下这个名色的话呢，那世间八风呢、八法呢，对你也产生不了影响。那个时候呢，你就证到了真正的快乐。所以，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不再执取名色，那个才是最后真正的快乐。 啊，把这个刹那身、刹那念呢，直到你不再执取，那你继续修行下去呢，到了最后呢，你就证到了西陀含道果。好，然后你步步上到这个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如果我们还没有涅槃的时候呢，我们的果报身还是要受业的，所以阿罗汉有时候还是要偿还他的果报，只有目前人尊者。但是一旦这个名色进入波涅槃，一旦这个名色不再升起的时候呢，所有的业都成为无效业了，整个漫长的轮回也结束了。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业的运作呢就到此结束。现在呢，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啊，请提出来发问哈。
刚刚师傅说那个事不在名色，那这个名色的名法也包括事。
对对对对。
那就是说，
对
他自己不执取自己。
对对对对，是有我们有前生事后生事嘛？不管新生的事，他都不在执取。
那个，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就是说那个生死的那个就是死的瞬间哈，他们是比较挺像就是。就是那个灵，就好像就像灵魂一样的，
嗯，
一下升上去以后呢，你就在迷惑中间就看到很多颜色。那就是说，那我们看那个女生，就是说，你要往那个蓝色的方向走，你就看到大日如来。你应该从那边过到那边去，其他地方其他再好看的颜色都不要去了。就跟这边讲的有一些，就是这个是讲到在临终之前的瞬间啊，
嗯，
好像就有一些，就是像他们说，
对，那个是可能是中医生的说法，我们这个阿比他们没有讲中医生的，
但是好像在北传里头也占很大，
藏传是属于北传的，
对，但是就是说，我就是说，比如说禅宗的话，也还是北传的这种。
啊，像这个不是我的领域的，这个不是我的领域，我不方便回答啊。嗯 ，OK。
就我刚才提到说，人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他如果能够进入禅定，
嗯，
我是不太了解说，我可能是我的假设，
嗯哼哼，
我认为能够进入禅定，他我的假设啊，我是自己猜想的。人到临终的时候，他能量应该是往下降的。
嗯。
那他进入禅定，他是怎么？他是能量往下降，他还可以进入禅定吗？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有信心你就知道了哈，信心人他修到一个他 anytime 他都可以进入禅定的，他都知道，所以信心人他要死了三天之后他要死他都知道，有个信心人知道的，所以他知道他要死的时候他就先进入禅定。嗯，你讲的那个能量下界那个是凡夫平常人，没有修行的人是这样。
那你的意思说，他们那个修行比较高的时候，他在死的时候，他的能量还是可以高的。
嗯，但是他死是因为寿命已尽嘛，人一定要死嘛，他寿命已尽，他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他可以勉强他那个能量的。
哦。
嗯，这个修行的好处嘛。
因为像那个趁着进入日程，好像那个速行星就是七个以上哈。那
七个以上，速行星是七个，
七个对不对？那第二季就会到无尽日。
对。
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造业都会有无尽日？
有，有。所以才是恐怖吗？只是有个重，有个轻罢了，然后有个是很轻的啊。
您刚所教的，起心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恶的。
不一定是恶的，你现在听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知道你累积了多少善业吗？对，不一定是恶的。
好，对不起。我的意思说，好像为人好像比较容易起恶念，然后当然是要经过修行，然后有这种自发的这种追求善的意愿。然后我现在想问的就是说，像起心动念发引发了这么多恶果的话，就是恶念那起善念会不会有，是不是有同样的这个一样的这种
效果作用，
一样的 power to counter balance？
Of course，
对，两个，
of course，
对，两个，一个是善，一个是恶，
当然了。 其恶念带来这么多恶恶果，其善念带来这么多善果，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佛陀讲吗？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很公平，业是很公平的。起恶造恶果，起善得善果。所以这个善善的静音呐、是什么呢？来再实现你们的知识，善的静音。什么是善的静音？对了 ，very good， 如理思维，如理作意 ，wise attention， 由你受 manasikara。啊，以如理正受这个如实真实法这样去思维的话，你每一刻都在造善。所以如理思维就是一切善的静音 ，proximate cause。它的根本呢，当然是智慧啦，明啦，无明无明的相反，它的根本是明啊，也就是智慧，但是它的静音呢是如理思维。那最理想的如理智慧是什么呢？无常、苦、无我、不净，这是最理想的、最标准的如理智慧。所以我教人家的禅法就是这么简单，不管什么升起，你就观它无常、无常、苦，先不要观苦，苦是比较难观到的，好，观到无常、无常，然后过后呢，再观无我、无我。不管真的看到无常，还是看到有没有看到无常无我，先不要理他，这个是叫如理思维的。怎么写？如果的如，道理的理，思维的思，如理思维的如理作意，wise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wisely， 如理思维。等号错，如实，如实是 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是事物的如理如实啊，就是事情的它的真实的面目是怎样的，你就是如实的看法啊，叫做如如实，如实之见嘛啊，这个事物的它的真面目，它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就佛陀讲，世间法都是无常的嘛。啊，萨比桑卡拉安尼塞，所以世间法都是无常的。你如实的看它无常的话，叫做如实实现。那如理思维就不一样，如理思维未必是如实实现。好，你先思维过后，过后你才如实实现。如果你连如理思维都不对的话，你怎么如实实现？对啊，比如说你不能够如理思维，你思维的，我们思维的都是常乐我净。我们思维的都是常乐我净，而事情的真面目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你们我们每次思维常乐我净的话，那一个就变成一个不如理思维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如实实现，因为它不同方向。
那法师，您说
就
是说了了分明活在当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如实看问题，但实际上就是按照刚才法师说的，我
对我们
现在这种方
式，
来说，要
用
现在先从如理来先思维，然后我再进入如
实。对，所以修行是有步骤的。佛陀讲修行是有步骤的。除了那些波罗蜜特别强的啊，听了几句经是可以证到阿罗汉的，那个我们不要妄想了。那个不要妄想，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去就好了。
可是我们这样反过来说，怎么样才能做到了了分明活在当下？
所以刚才我讲，我教了一个法门，非常实用的法门，就是不管什么升起，第一呢，你一定要有正念。好，这个在禅修我会教到哈。第一个有正念，第二个要有智慧。正念呢，就是知道什么。比如说你起心动念，你都知道，这个叫正念。有正念，你有智慧是不够的。比如说正念知道我嗔恨升起了，知道又怎样？对不对？我知道嗔恨升起 ，so what？ 我还是可以 follow my anger， 然后所以正念不够的。现在这个世界上呢，很多这个禅修老师都只教正念，我觉得不够。 啊，正念是不够的。好，我很大胆的说，绝对不够。好，因为很多呢，正念，比如说有的人观嗔恨，嗔恨，嗔恨，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对，正念本身不够，正念，但是正念就是一个步骤。第二个呢，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如实实践正思法是无常苦我的。所以当你知道嗔恨升起，而且你先知道嗔恨升起了，知道先，这个叫正念。然后呢，你就 apply 你的 wisdom， 如理思维，如理说理。好，这个嗔恨也是无常的，无常的，它是因缘法，因缘法。为什么说它因缘法呢？之前我又没有嗔恨呐、啊，现在才升起。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升起呢？你就追究它的因。当你追究它的因，你就看到这个果了。这个嗔恨，这个是果来的。effect 来的，在你追究因跟果，你就知道，哎，这样它只是个因缘法，因缘法就是无我法，没有我的。好，因缘生，因缘生，因缘灭，万物这个因缘生，因缘灭嘛。所以当你追究它的因，然后你去探讨它的因，当这个因灭掉，你这个嗔恨就灭了。当嗔恨灭掉，你就看到，哎，果然是无常。那也看到，当你看到因缘法，你也看到无我了。啊，你这样继续追下去呢，你的智慧就每天在增长。所以当然一个正面是绝对不够的。
那后面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之前说修行说特别好，那心态比较平稳，那看问题的时候就是比较大的东西来，你就比较心态比较安稳，就在你这样的过程。那像我们凡夫来说，那不可能每天都这样，那有的时候反正就大部分时间我讲是，就是一个念头或者是一个烦恼来了。虽然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也是无常的，肯定能过去。稍微强的，修炼稍微强的时候呢，也它就过去了。但是你弱的时候，就烦恼缠住的时候，就一直会缠着你。然后是越缠越往下陷，明明知道不能往下陷，但是还是会再往下陷。
这是难办，还要修。这是难办。
对，还在，虽然在修，但这些问题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你明知道，就是说，肯定会比原来您修的时候会好，已经会感觉到就是身体会起反应，什么都知道，也都知道，一定不能让它再起来。就想提示舌头，就是舌头压。
你不要去压它。没有办法压的，好压那个是 suppressing， 那个不是办法。你要让它升起，然后看着它，看着它升起，不要去压制它。啊，要是它留在里面解决事情的，你看它升起，让它升起，然后你承受那个苦，你去看着那个苦，然后它没有去的啊，你觉得好像解脱了，但是一下子又在升起，对。这个就是苦了，你能够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苦了。啊，
还是有的时候是特别，如果是大的事情的话，那是影响是特别。
那个大的事情为什么它会大呢？那是因为你对它的执着越强，它就会越大。如果那个事情呢一直升起，一直升起，你就应该了解，你对这件事情的执着是特别强的，它才会一直升起的，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放下，所以你就一直观它，它升起的时候你就看它无常无常哈，那它过程它没有灭掉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你要忍受那个痛苦。当它灭去的时候，你觉得哇，真的是很舒服。但是很可惜的，一年还没有断，它又在升起。所以它又在升起，你又感觉到它的痛苦。它灭去，你又感觉到它舒服了。它又在升起，你又感觉到它痛苦。这样你看着它生灭生灭，你才会了解佛陀讲受无常压迫就是苦。这个就是让你开发智慧的一个应该面对的东西。你如果能够面对它的话，你就开放你的智慧了，所以不要去压迫它，不要去 support 它。
但这个就是，以我来说，我的功力是不够，就是还
是
还达不到这个，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就是转念。
就是我暂时能转念，转
念
过一阵就回来了。
那你所以你要是还是它还是会过去的，只是时间长一点。所以你要去承受，你要承受这一段痛苦。包括我们自己人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些东西呢，有些情绪的一生气，所以它就灭掉了。但有些情绪呢，生了又灭，生了又灭，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的执取太强了，它才会这样。所以，但是我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的话，你就只好一直去关它，关到最后呢，你对这个生命哈、产生了一个这个 disenchantment 厌离啊，你对你对我现在跟你讲我的经验哈，他这个生日生日过后呢，他一生一直受到那个压迫，生日的压迫，到最后呢，我对这个生日呢感到非常的厌离，啊，这个心自然的，他厌离这个升起，当他厌离升起的过后呢，你如果有读经典的话，你就会看到厌离过后就是什么，啊？什么？dispassion。啊，厌离过后就是 dispassion， 就是不再爱惜了，啊，不再爱了，啊，厌离了你就不再爱，你的心的自然反应，你厌离过后你不再爱的话呢，那个呢，那个生命的东西就会灭去了，就不会再升起了，啊，那就会只要到这个 disenchantment 厌离过后再不再爱，爱就不会再升起了，那个阶段呢，那个生命的过程就会断了，就不会再升起，所以你一定要经过那一段痛苦。
是不是这过程至少是
整天
的要好几
小时
修炼才能够，
之后你就觉得值得的啊，多大的多大，不会，你要有信心，嗯，一切法最后都会消灭，你要有信心。OK，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
请问法师，这个忏悔跟业力有没有关系？我知道其实有关系，有什么关系？
忏悔，嗯。忏悔呢，我们南传是比较这个上座部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讲到刚才早上有在吗，嗯 OK， 我们做错事过后我们就忏悔过后，好 confess， 忏悔过后呢我们就下定决心不要再让他不要再重复同样的错，这个我们就叫忏悔。那当你在照下，你知道你照下那件事，然后你忏悔，你照下那件事呢，也是照下来的，一定要还。好，但是忏悔过后呢，是提升我们的这个心境力，警觉心，不要再重犯同样的过错，所以这个减少我们重蹈覆辙，就减少我们再犯下同样的恶业，明白吗？所以当然是有一点关系，嗯，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好，那明天呢？明天是如何经呢？明天这本经，这部经呢是关系到修行的道路，好，是修行者呢必定要认识的，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一本经。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修行呢，就不要错过明天这个毒蛇经，这个经的解释非常非常好的一本经，我去到那里讲，每一个听众都觉得受用，很受用这个毒蛇经，所以希望呢明天呢，啊，不要错过哈。好，
所以是自己禅修还是
什么？就是不只是禅修，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呢，就要应该知道的东西。